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地藏本来护佐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完了共同加行，现在呢学的是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呢，就是也有这个皈依的修法。发菩提心的修法，念修金刚萨埵这个忏罪的方法，还有呢就是这个共曼札，积累资量的方法和上师瑜伽，这样强烈得加持得证悟的这个方便。那么这个在这些修法当中呢，前面我们这个皈依和发心呢已经学习完了，那么现在学的是这个念修金刚萨埵这样的。那么念修金刚萨埵这些前行的修法呢，是为了让自己的相续啊，让自己的相续得以成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方便。其实呢，我们的心从它的本性来讲哈，是早就已经天然成熟的，是这样的。不需要再重新成熟到一个什么阶段，因为它是佛性佛功德。但是呢，从显现上来讲哈，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这个佛性。所以说呢，在轮回当中流转，导致了很多迷惑和导致了很多这样一种烦恼的生成。那么在这个状态当中呢，离我们的本性已经很远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相续呢，就是轮回当中众生的相续，他没办法去这个现前这个殊胜的佛功德。所以说呢，要通过这个修行啊。通过修行呢，来让他这个现前。那么这个过程呢，它有从生到熟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相续如果没有累积到一定的资粮的时候呢，它相当于是一个很生涩的一种状态，不成熟，那么没办法就作为修行的法器。那么就是说是从我们苏醒的善根开始，苏醒的种性开始呢，就开始逐渐的要靠近佛性，那么这个有一个成熟的过程。所以说所谓的成熟，我们的相续呢，主要是说我们开始要接受我们本具佛性的这个状态，这个实相，是这样的。那么以前呢就没有思考过，也没有朝这方面去努过力。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通过上师诸佛的一种恩惠，还有我们自己的福德的不断的圆满啊，所以说遇到了能够让我们成佛的方法，那么就努力呢，首先让我们的相续成熟，成熟的相续，成熟的法器之后。然后再可以在这个法器当中装满了所有的正法甘露和功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修加行的一个必要。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在学修佛法过程当中掌握了足够多的这些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或者我们的一种福德智慧成熟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皈依的修法可以让我们觉悟，发菩提的修法可以让我们觉悟，就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可以让我们觉悟，共曼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让我们觉悟，每个都可以让我们觉悟。那么这个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前行了，是这样。它既可以成为前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相续没有成熟的话，这个五个修法呢可以成为成熟相续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的相续已经成熟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这些修法可以让我们开悟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些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了悟到比较了义的观点，通过这些了义的观点来修皈依，它就可以深入到就是说是这个，它可以修到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深的一种层次，就它就可以直接让我们证悟的因缘，它不就那个时候就不单单是一个前行，它就可以变成一种正行啊，可以让我们真正开悟的觉悟的一种方法。发菩提心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就是说是通过一个高质量的就是说是一种这个高质量的相续来修发菩提心的话，那么就是通过发菩提心的愿菩提心、心菩提心，还有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等等的一系列的窍诀呢，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觉悟的，可以让我们开悟，是这样的。金刚萨埵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如果有了等净无二见，如果有非常非常殊胜的信心呢，那么在修金刚萨埵的一种，在这个修金刚萨埵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认识自己的本性啊，这是绝对可以的。就关键看我们自己是哪个阶段，我们是以什么样一种这个什么样一种状态来修这个法。那么当然，就很多道友呢，可能以前没有修行过，所以说的相续呢，相对来讲没有成熟。那么如果是没有成熟呢，我们就通过这个修法来让自己成熟， 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说了哈，两个修法已经学完了，当然了就是还要继续的修行，乃至于还没有真实的这个还没有完全升起焰相之前呢，都要不断的一种串习。那么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念修金刚萨埵，那么念修金刚萨埵呢，可以是一个忏罪的法啊，可以说让我们的一种罪业不成熟的法，让我们下世不堕恶趣的法啊，它既可以是一个让我们不堕恶趣的，让我们的罪业清净的法，也可以成为一种进藏的法。那么进藏的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觉悟本性呢，这个金刚萨埵呢，可以帮助我们在觉悟实相，在我们认证自己的一种心性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一个亲近我们，就是说证悟实相的障碍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法了。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呢，和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可以浅也可以深，可以浅也可以深，是这样的。它可以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有一定的信心呢，我们去念这个，按照这个仪轨来念，按照这个把真名来念，是可以把我们相续当中重大的罪业，很重的罪业，可以让它减轻啊，逐渐让它消亡。我们就不会再在下一世感受恶趣的痛苦等等等等。那么也可以呢，就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它完完全全相应于这个圆满的这个菩提心和空性，或者说等间无二的见解来修行。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成为证悟实相的一种清藏法啊，完完全可以进藏，把这个障碍自己获得成就的，障碍自己成佛的，障碍自己认证心性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委员障碍呢，都可以清净掉。所以他的这个金刚萨埵，他就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相应于自己的本性，相应于实相的观修呢，他就可以成为一个进藏的一种修法。那么就是说前面呢，我们对于金刚萨埵修法当中的四对自力，我们也是学习了，学习的过程，我们在学修过程当中呢，要每次都要用不是说学完之后用过一次就够了，而是在每一次我们在要念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都要哪怕就是说我只念21遍，或者我只念108遍，那么都要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四对之力一遍是一遍的效果，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修100000遍百字明的时候过程当中呢，也是要非常认真的对待尽量争取在每一次每一座的观修当中，每一天的这个就是说是100、200、1000的等等这样这个计数的过程当中呢，这里面包含了四种圆满的对治力，那是非常理想的这样的。那么四对治力已经讲完了，然后就是说金刚萨埵的一些观修这些本尊呢等等都已经讲完了。那么就是说前面也讲了，通过念诵百字明通过这个百字明化成的这个甘露冲洗冲洗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的一些这个障碍，身体皮肤上面的这些脏东西呢，可以通过水可以通过这些香皂等等的东西呢洗干净衣服也可以。那么身体呢，可以我们的头发身体可以用这一般的世间的水，但内心当中的这些在我们香水当中，在我们 RS 上面的这些种子，这些罪恶的种子或者成为障碍的唯品的这些东西呢这些水洗不掉，在世间当中找不到任何一个方法说能够洗掉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障碍。那么这个呢，就只有通过这个就殊胜的佛菩萨化现的这些咒语通过这些呢，就相应于实相的方法就说是通过正确的念修，就可以就是说清净相续当中内心当中的这些唯品和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那么这些呢就说是甘露这些其实呢，它是一种表示法。它是一个表示法，表示法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一般的人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安住在空性当中，或者说是比较深的这些静坐的方法一般的人可能就说是难以去就是因为它很抽象，所以说呢就难以相应。所以说呢，就是说也是通过一些有形象的方式，比如说通过白色的甘露的方式来表示这个其实就是说这样我们便于我们观想，就知道好像就是说从头顶进来了，然后充满我们的全身，然后进来之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些智慧就佛菩萨的这个咒语，金刚萨埵他化现的咒语，他这个咒语里面自带了这些他在无始以来所修行的这些智慧，还有就是说是那些愿力，还有这些这个功德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个甘露里面全部就带了这个进来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和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障碍，相续当中的罪业， 还有这些和这个没有认证实相的这些虚妄分别念所形成的这些思想，虚妄分别念所形成的罪业，虚妄分别念所形成的一些障碍，他们二者之间是矛盾的啊，它是矛盾的，一个是实相，一个是妄念。那么实相呢，如果你实相你认证的实相或者说你现前的实相，这个所有的唯品是不可能安住的，就像火和水一样，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念，我们在想这个甘露从头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就要想啊，这个甘露它就是实相，它就是金刚萨埵的所有的功德，他的这个所他发的愿力，还有前面我们讲他的所有佛的智慧，他的这些善巧方便，他的这些种种的功德智慧，都是以这个甘露的形式来体现的。所以说他是无坚不摧的，这个实相一现前呢，没有什么障碍能够抵挡不住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平时呢，如果在忏罪的时候呢，只是用一些世间办法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些世间的分别念和这个罪业罪性本身和障碍本身它是相顺的，相当于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通过这些方式呢，它不能够彻底的清净掉我们相续当中的唯品，但是呢金刚萨埵可以，因为它是实相，它就是代表圆满的实相。罪业啊，这些障碍代表的是虚妄分别，它是没有的，本性上是没有的。如果以后学中观学到他空见的时候呢，这个里面也会讲很多，是这样，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课程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属于他法。然后就是说自信呢，它就是这个真正的本性呢，就是如来藏佛性，佛性上面这些所有的障碍都不存在，就像笋子上面这个蛇根本不存在一样，是这样。所以说二者之间它就是一个相违的，如果就是说有实相的，那么虚妄分别就它就会消亡，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有虚妄分别的时候呢，实相就隐没。但现在我们就开始要观想这个实相，我们就是观想这个实相呢，体现出来的是什么，这个实相体现出来的就是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是代表这个实相的，代表本性的一种光明。所以我们在不断的观修的时候呢，我们就相当于不断的认证它，就是不断在引入这个。所以说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些唯品啊、习气啊啊这些呢，它就是本身它就是对峙的。再加上如果我们有这个认知，就是我们在念修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这个思想里面有这种见解，那力量就更大了。我知道这个甘露代表什么。它就不是一个一般的水，它不是一个瓶牛奶啊，是这样的。它虽然形象上看起来像是一个牛奶一样的东西，但是它不是，它就是无为法的自信，它就是殊胜的这个相应实相的功德，所有金刚萨埵它的一种所有的一些信息都在里面。所以说它从头顶上进来的时候呢，前面讲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住它的威力。所以说只要他一进来，这些所有的罪业就纷纷从我们的，他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窟窿他就出去了，所以说毛孔啊这些地方就从这里面就走了，是这样的，就开始往下走，排到下面去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关心这个罪障就逐渐在清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在前面我们在观修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水啊，这个甘露流进来的它不是一般的水，它就是金刚萨埵，它就是实相，它就是所有的这些智慧功德大悲心，反正所有它所有发愿的这些都在里面，所有净罪的功能都在里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已经就是说相当于冲洗完了啊，就冲洗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接下来观想下面的内容。其实这一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修金刚萨埵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属于比较主要的部分啊。主要念百字铭的时候呢，一边念百字铭，一边就是通过这个甘露来冲洗我们的身体啊，就把这些罪障啊，通过这些黑气、黑水啊、青蛙等等，像这样一种就让你不愿意的这些形式啊，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分离出去。啊，就从我们身体里面分离出去，像它就远离我们而去的，就是这个相续，我们的相续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清净这个罪业，障碍不再和我们共住啊，就这样观想。然后呢，就接下来观想啊，自己的身体是内外透明光的自性。最早的时候呢，这是血肉之躯啊，最早的时候呢，它里面是非常脏的。很脏很脏的一个，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容器一样，这个容器我们的身体里面装了很多很多污秽脏的东西，但是呢，通过了无数轮的冲刷冲洗，而且是强力的一种这个洗涤剂，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通过这些很强力的冲洗之后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身体变了，这个观想啊，观想其实这每一个观想啊，都是有一种表示的， 就暗示我们的罪障清净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们罪障清净到什么程度呢？他就说以前是血肉之躯，以前里面充满了黑乎乎的等等的东西，很脏的，但是呢冲洗完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什么内外透明光的自信。哎，内外透明光的自信，它表示我们前上就是说刚刚那一波的一种忏悔它起作用了，它清净的清净掉了罪业，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就变成内外透明了，就是说身体还是这个身体，但是呢它已经从以前的那种状态呢通过清洗之后变成了第一内外透明，第二是光的自信。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有必要这样观想，它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平庸而住嘛，是的，平庸而住就是血肉之躯啊，然后通过这个观想之后呢还是这个身体，但是它的一种开始变化了，它变化了，变化之后变成什么内外透明光的自信，然后变了之后最后还要变，最后还变成什么，下一轮就要变成金刚萨埵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变成金刚萨埵，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把这个很脏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内外透明的光的自信了，还没有变成金刚，下一轮观完之后自己要变成金刚萨埵，是这样，最后还要消失在法界当中。这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观想，一步一步的修行，就让我们就说是从这些刚开始上座的时候呢是特别特别就是说一个罪障深重的凡夫，然后特别懊悔的一种就是说这样一种自信，然后通过认认真真的修哈，就我们修的时候如果就是说很专注的修，当我们下座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因为每一个步骤的引导它都是引导我们的心就去向于实相的。所以当我们在真正来讲下座的时候应该是身体很轻快，内心很愉悦，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相应的升起次第，相应的最后的圆满次第，最后一切的 消失在法界当中，和实相相应，在这种状态当中下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下座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有时间那么第二座又开始这样修，那么如果反复这样修，反复这样修的话，我们相续就会越来越清净，结果我们不会再想我的罪障这么重怎么办。那么如果真正能按照这个修法一步一步修下来的时候呢，这些思想不会再存在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就说是要观想自己的身体内外透明光的自信，然后呢身体中央有一个中脉，那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就是说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些圆满次第的修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相应于一些简单的有效的一些圆满次第，那么就是说是首先呢就是内外都是光的自信啊，然后身体的中央呢就是有一个中脉啊，这个是观想的，在后面这个破瓦当中也有一些这个中脉的这些粗细啊，还有这些它的一种颜色啊，就很端直的在身体正中央呢，很端直的一个自信，在有些图片当中呢有表示是可以看一下。那么正中呢有一个中脉，它分出的四轮形如闪符，那么在中脉呢就说是它在正中的中脉呢往四边呢就行，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中脉是中心嘛，然后呢就它就有这个四个轮形如这个闪符一样，就像这个闪，我们把闪撑开之后呢就这个叫闪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四轮犹如闪覆，局部呢幻化轮有64个脉瓣，然后是这个半端朝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脉瓣呢在这个旗下，在局部有它这个名字叫幻化轮，幻化轮呢它这个有64个脉瓣啊，它64个脉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半端朝上，那么这个脉瓣哈，以前的上师们在讲的时候，就是脉瓣它就是说闪符一样的这个脉瓣呢，它不能太陡，就是它不能够非常的，就是说很陡的方式，它就稍微就比较平缓，稍微一点向上那种啊。以前的话就是有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它就是说是这个闪撑开之后呢，有一定的幅度，但是不是特别陡那种，就是比较平缓而往上的一种，就是个64个脉瓣。那么就这个半端呢是朝上的，心间呢法轮有八个脉瓣，半端朝下。那么这个心间有法轮，就是说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这个脐部的这个幻化轮呢它是黄色的，然后呢就是说是稍微朝上的64个脉瓣的，然后心间的法轮呢蓝色朝下，朝下的也不能特别陡是稍微平缓那种。就说是这个往下走了一个八个脉瓣，就像这个闪符一样就我们撑开闪的时候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骨架，就像类似于那种，就说这个闪符里面是空的都是脉轮是这个空的，是这样的。 然后呢，喉间受用轮有16个脉瓣，半端朝上。那么在喉间呢，它是受用轮，有地方说是红色的这样的。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它是这个啊，它也是这个半端是这个，就是说是朝上的。头顶大肋轮有32个脉瓣，半端朝下。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它是白色的。那么就是说头顶大肋轮呢，32个脉瓣是这样的，半端朝下。这个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序部啊，修法当中的一些表示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观这个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肝络通过这个脉瓣的方式要周遍到全身去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主要的一种这个脉轮啊，主要的一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轮和脉。然后呢，就是说这些主要的脉，它的每连接的还有很多分支的细小的脉，这些细小的脉呢，周遍全身。就打比喻讲的，就像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主要的血管，还有很多毛细血管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主要的血管呢，我们就知道有些就比较大的那些呢，主要的血管嘛。然后呢，就是说连接这些呢，还有很多细微的周边全身的这些毛细血管。那么这个脉轮呢，也是这样一个自信啊，是这样的，它其实呢是周边啊，周边全身的。那么这个肝络呢，就是说它要通过这些主要的脉瓣和主要分支的脉瓣，它要在全身周充满。啊，充满全身，充满全身不留死角，是像在每个地方都充满了这个加持，就充满了这个它的一种这个获得清净的一种自信。这个对我们观想来讲的话，就通过这些有形有相的方式，观想的时候呢，就相应于它本身的法义，就是这个实相啊。通过这样修行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平庸的身体，它通过这方面的一种改造之后，通过相应于空性。菩提心和这个实相的一种自信相应完之后呢，我们自己的本体啊，就慢慢开始转变了。它这个转变是逐渐转变的，是刚开始是个庸俗的身体，然后呢就通过这个脉瓣等的方式呢，就进一步的进行获得灌顶啊，最后呢变成一个相应佛菩萨的一种自信。因为就在了义的经当中的讲的话，每个众生本具佛性嘛，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佛呢，怎么样就是说让我们来快速的来现前这个佛心呢？这个修法就是一种啊，让我们快速现前佛心的方式，就告诉你啊，你本来就是佛，而且把你自己是佛的这个形象，不单单是说你本具这个潜力，而且他直接告诉你的这个心的本性是智慧，然后你的身体呢也是清净的。他这个西方修法是密宗的不共的修法。在显宗当中呢，没有这些修法。显宗当中，它是通过在我们就发菩提心啊，修六度，然后呢就观空性啊等等啊，逐渐的，当你成佛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功德。但是这些这个密宗修法当中呢，它是由基本上来讲由果位起修嘛啊，果位起修就是说把你自己观成这样一种这个把你的身与意相应于实相，完全直接身体也是相应于实相佛陀的一种样子。然后语言呢都是一些清净的咒语啊，然后心呢就是智慧啊。通过这样一观想之后呢，就说是由果位起修，然后呢相应于很高的一些正见的缘故，所以说这个障碍清净的就非常的迅速，他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观想的。那么就说这些呢，就是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脉瓣呢这些都观想好，那么就头顶呢也有32个脉瓣，就是说半端朝下，这些脉瓣也都如前一样降下甘露，从自身头顶大肋轮开始，直到四脉轮以及由它们分出的体内一切部分，包括手足的指尖在内，全部像水晶瓶里装满乳汁一样，隐隐充满白色的甘露。那么这个呢，就继续呢，由这个金刚萨埵这个百之名的这些，他们这个从金刚萨埵的身体里面继续的就降下甘露啊，前面是冲洗啊，就说清洗掉，把我们的身体清洗干净，清洗干净相当于把一个瓶子啊，就是说通过长时间的洗之后呢，这个瓶子洗干净了，洗干净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真正的装下，就开始就是把这个瓶子要装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甘露呢，还是源源不断的从头顶降下来。从头顶降下来的时候呢，它是从这个顺序呢，首先呢就是充满这个从中脉进来之后，首先是充满这个就是说头顶的这个大肋轮，首先这头顶的大肋轮呢首先充满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充满之后呢，再从因为它这个大肋轮和中脉它中间是通的啊，都是相通的，然后充满之后呢，再从这个中脉往下走到喉部的这个受用轮，然后再把喉部的受用轮再充满这个甘露，然后再往下走 新鲜的法轮也充满，再往下走呢，就把这个幻化能也充满，然后呢，就逐渐逐渐呢，就通过他们的分支，像毛细血管一样的一些，这样的话就说这个甘露呢，就是说走遍全身，整个这个全身自己，整个全身呢就全部充满这样甘露的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观想的这个次序呢，是从头顶开始充满的。所以说在就是说那个动画片里面哈、啊，就是这个动画片里面的那种呢，就上一些看过以前讲啊、讲他是做错了，是这样的。那么就动画片里面做错了，他是首先从下面，就按照我们一般的时间的这种观点，他们就是说可能是当时做这个光盘的时候呢，可能是一般的人在做，他想呢要倒东西去，肯定是首先是底部充满嘛，哪里又说首先悬在空中把下面充满之后再从往才慢慢把下面充满的，所以他就首先就是说这个动画片里面是首先下面就充满了，然后慢慢往上，好像就不像这个瓶子里面装水一样。上次说那个是一个错误的地方啊，还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这个柏之明在转的时候呢是左转，那个也错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忘了，反正他讲了三个地方是在这个动画片里面，可能是当时做的时候呢不是在这些工作人员呢不是太小心，然后就有几个地方是做错了的，一个是这个咒轮转的时候呢是往左边转的，那个是错的，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甘露在就是说在充满身体的时候，它首先是底部充满了，然后再往上走的，这个是错的，应该是头顶的这个脉轮先充满，满了之后再往下走，是这样，逐渐的从上而下，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呢全部都已经充满了这个甘露的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一种包括手足的指尖在内呢全部充满。那么这些白色的甘露，我们在观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些都是属于金刚萨埵的加持啊，都是属于佛智啊，都是相应于实相的啊。显现上面呢是一个像这个甘露一样的自信，其实呢它其实就是这些智慧啊，这些大悲啊等等。前面我们讲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对于大悲啊智慧呢，对一般人讲就太抽象了啊，他就是说很难观想，所以就通过这个一个表示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观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其实呢就是真正的一种无为法的这个自信，然后充满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就是说是把我们的一些所有的障碍，相当于就是说是脱胎换骨一样，我们的内外身体也变了，内在的一些内障也没有了，然后呢障碍也清净了，然后呢就首先变成一个这样一种很干净的自信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全部充满白色的甘露，是他一切众生由此获得了宝瓶、秘密、智慧、聚义四种灌顶。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那种获得了一种这个四灌顶啊，在这个上师瑜伽当中也要讲这个四灌顶，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道灌顶，自己呢每天可以受这个灌顶得到这些加持。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首先呢是有些地方说是在头顶的时候呢，就是进入头顶的时候获得宝瓶灌顶，然后往下走喉间的时候呢秘密灌顶、心间智慧灌顶，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属于那个聚义灌顶。反正呢就是说有些地方来讲是用放光进来的，通过放光不同的，就从这个光进入头顶啊、喉间啊、心间啊，然后呢就这方面的获得四灌顶。那么这个是在甘露进入我们身体的过程当中，充满我们脉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观想逐渐获得的，首先宝瓶灌顶，然后呢再获得了秘密灌顶，再获得智慧灌顶，再获得聚义灌顶，要获得这个四种灌顶。这个四种灌顶呢其实也就是清净我们的障碍，然后获得加持，然后就是说苏醒我们的佛性的一个殊胜方便。那么在这个密宗的幻化网当中啊，就道友在学这个密宗幻化网是吧，这个光明藏论里面呢专门有一品讲灌顶品，专门讲灌顶这一品，那就把这些灌顶的所有的这些要义窍诀的方式呢，莫菩萨们去讲得非常的殊胜，是这样的。所以以后道友们把这个前行学完之后，进入到密法班在学光明藏的时候呢，很多有关密宗的殊胜的广大的见解啊，这些理论方面呢特别特别的殊胜，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学完之后再来就是说再去领受灌顶的时候它就不一样，是这样。以前呢灌顶的时候就不知道，反正就是盯着那个水，好像觉得这个就灌顶就是那个水，然后就必须要把水倒到手上喝了，然后是脑袋啊拍，然后就说好像是就是每个地方的拍完之后就觉得好像得了灌顶的啊，就说这个他就觉得这个灌顶就是这个，或者要头上要戴个什么帽子啊，或者就是说要看一下这个一定要看一下水晶啊，就是这样。这些呢当然是一种表示，但是呢它还有更深深的一些灌顶的本意 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如果了学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再受灌顶的时候呢，他就说他的一种见解也方方面面都不一样啊，他就会更加能够获得一种灌顶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加持，对苏醒我们自己的这个佛性来讲啊，它是很大的力量的。所以说如果说根基成熟的人在灌顶的时候都有可能证悟啊，当然证悟他的灌顶本身就是给你直指这个自己的本性的，所以说具有善根的人灌顶的时候就可以证悟的。实际上如果灌顶的时候没有证悟，他灌完顶之后给你讲这个窍诀，然后有些立根者呢讲在讲窍诀的时候会证悟，如果在讲窍诀的时候没有证悟，那就在修行的时候可以证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根基啊，众生的根基从立到顿呢，它都有不同的一种证悟的方式。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获得了四种灌顶，那么四灌顶呢也是由浅而深啊，在聚义灌顶的时候呢就接触到了究竟的实相。所以说第四灌顶就聚义灌顶，一般来讲得到第四灌顶的这些呢是可以修大圆满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得到第四灌顶呢，他就是说还没有资格修最甚深的大圆满法。那这个方面我们在道灌顶的时候观想我们得到的宝瓶灌啊、秘密灌啊、智慧灌啊、聚义灌顶啊等等，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得到四灌顶的时候，同时呢观想清净的业障、烦恼障、所知障、喜气障四种障碍。得到宝瓶灌顶的时候呢清净业障，得到秘密灌顶的时候呢得到清净烦恼障，得到智慧灌顶的时候呢清净所知障，然后呢得到聚义灌顶的时候呢清净喜气障啊，这样喜气障其实也是所知障的一个分支，更细微的部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分别的清净的四种障碍，从最粗大的业业障到烦恼业嘛，它反正就是说是一种直接可以成熟我们的这个气情世界的，直接可以成熟我们身体的，这个就是业，它成为一种障碍。然后比业更细一点的呢就是烦恼啊，贪嗔痴等烦恼，然后比这个烦恼障更细一点呢就是所知障啊，三轮二取的执着，然后比这个所知障更细的就是所知障的习气，就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呢就是把这个障碍呢是从粗到细从宝瓶灌顶开始，然后从粗到细呢分别清净这个四种障碍。然后呢在清净四种障碍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清净的业障等等呢相续中升起的喜、殊喜、极喜和俱生喜四喜智慧，然后呢就是逐渐呢升起的这个四种喜。那么这个四种喜呢它其实是四种智慧的一种表示啊，它就说是看起来字面上就是说特别高兴特别欢喜啊，但其实来讲的话它这种四喜呢它是四种不同的智慧的四个阶段，是这样的。它是由这个智慧呢也是由浅而深的四种智慧。然后呢就是说是现前的化身、报身、法身、自性身、事身、果位。所以在获得了四灌顶的时候呢一方面获得了四灌顶清净的四障，然后升起了四种智慧，然后呢最后最圆满呢是升起了化身现前的化身、报身、法身、自性身的四身果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性身呢也是这个法报化三身无二无别，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就叫做自性身。那么有些地方呢讲的话就是三身但是三身的侧面哈往上分呢还可以分，就说是就说四身呐、五身呐等等，还可以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侧面，因为佛功德呢它有很多的侧面，所以说呢从不同的侧面也可以分成不同的身。自性身呢就说也是法报化三身无二无别的，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就安立为这个自性身，把自性身拆开之后它就是三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反正就获得了佛果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就观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些观想呢就是获得了一些殊胜的功德。总而言之呢这一系列的这个观想都是让我们的相续呢逐渐靠近实相，清净我们的障碍，苏醒我们的种性。其实每一个呢你看如果我们懂宝瓶灌顶的意思、秘密灌顶的意思、智慧灌顶的意义、聚义灌顶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懂这些意义，在接受我们观想领受灌顶的时候，每一个都是相应于实相的每一个都相应于实相，是这样。当你相应实相的时候，你想呢在我相应实相的时候呢，所有的障碍由粗而就是说从比较粗的到比较细的，然后逐渐的就远离这个障碍，然后呢暂时的升起喜等四种智慧，究竟呢现前佛功德。因为这个佛功德呢它也是本具的，每一个众生本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说你通过观想就得到了吗？ 也单就是说是好像就是说你单单是通过观想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佛果，好像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呢，这个其实是没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一种这个佛功德呢，从了义的经典来讲，比如说如来藏心宝性论啊、妙法莲华经等等，在这经典当中都讲了，所有的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本具佛功德了。那为什么不现前呢？啊，就是因为各式各样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分别念，如果能够远离呢，它就可以现前，啊，本具的佛智就可以现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障碍呢，是不是实实在在呢？障碍不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这个障碍本来就是属于课程，课程呢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所谓的课程呢，就是虚妄分别念。就是分别念形成的，就是心识形成的，而且这个分别念的来源呢，就是错认了实相而已，像在那就没有了知实相的一种，所以它没有根的啊。这个障碍本身是没有根的，它不像这个本性一样，本性是属于自性，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你不管怎么样折腾它，它都是不会远离我们的。就你堕入了无间地狱的，或者你变成一个恐怖分子了，你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你还本具这个佛性，他不会远离。但是呢，障碍就不一样了。反过来讲，障碍不一样了，就是看起来很坚固的这个障碍，其实如果我们一层一层的去找这个障碍的根源的时候，找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所谓的障碍，它就是一个错觉而已。而且这个错觉，这个它有些时候说我们说这个障碍来自于我执，但是我执是什么呢？我执就是缘这个五蕴，对不对？缘这个五蕴呢？这个整体认为有一个我，它就是个无明。无明是什么呢？就对于本性不了解，然后呢产生了一个错觉。就前面我们讲了，就像你把这个黄昏的时候把这个绳子看成蛇，就是这样的。它本身没有，它这个所谓的蛇，它找不到它的来源，它没有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所谓的因，没有，它就是一个看错误啊，就是一个虚妄分别念。所以说呢，这个对这些问题来讲，如果我们了解的这个本具佛性这一点，就每个众生都本具佛性，而且你深信不疑，在你深信不疑的同时，你也知道障碍这个佛性现前的这个让我们佛性障碍它现前的课程，就所有的这些障碍它都是假的，是这样的。它其实都没有一个很实实在的东西，看起来很坚实，其实呢它根本没有坚实。所以说呢，有些很多地方呢就通过空性的方式去破掉这个障碍，就知道一切本性它是无自性的，就是一个虚妄分别念而已，它就是一个错误的一种心识而已啊，就是一个错觉，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完之后呢，你能够知道这个障碍本来空性的，你能够知道这样本来具佛，那么障碍就很快就可以清净掉。如果你掌握的方法呢，很快可以清净掉。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假如说你能够在这一座上，你能够在这一座上认识到这些所有的要素的话，他为什么不能清净这个障碍呢？障碍清净了，他障碍清净了，本具的佛性没有理由不现前，它是本具的，它不是说以前没有，它以前没有，现在你是要辛辛苦苦去打磨，去打造一个这样一种佛果出来。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了义的经典当中会讲这个，不了义的经典当中不会讲。不了义的经典当中就是说每个众生都有心识，然后你通过这个心识去发心，慢慢的改变，改变之后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呢，你的心识逐渐逐渐就转变成智慧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智慧呢是一个有为法，是一个因缘法，以前没有后面才有的。那么这样呢，当然也需要很长时间去打造它了。但是呢，了义当中不是这样讲的，了义的话就本具这个佛性，而且这个佛性是这个无为法。这个无为法的佛性呢，在你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它也早就已经有了。就关待你去就认识到这个本性，或者关待这个修行者破障的能力，就是说你就去掉你清净掉课程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你如果清净课程的能力特别强，他就很快就可以现前。那么如果你就打破课程的这个能力不强，那他就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很多了义的经典，二转法轮开始，二转法轮，三转法轮，那至于到这个密宗的这些观点当中，他都是讲到这些比较了义的观点呢。所以说呢，就是越往后面越快，密宗它就是完全把这些我们要快速成佛的很所有的要素，这在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了义的这个法轮的基础上，给我们讲了很多修行的窍诀，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学密宗之前，能够把中观呢，能够把这个如来藏等等的观点，能够有一定的定解的话，再去学这个密宗的等经无二见。 在你学这个的时候就会理解的比较清楚，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对这些不是那么的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对这个空性，对这样如来藏的这些观点，对本具佛性这一点，如果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学到密宗的时候，他虽然讲的是这个文字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这里面讲了这么多这些，他其实每个里面他都蕴含了很多很多很深奥的修行的原理。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懂呢，啊，这个就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那就不知道解读不了，这个密码就打不开，就是不知道这里面就是蕴含的这个很甚深的窍诀，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你去观修啊，修习念咒也好，观修这个仪轨也好，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能力呢，他这个就是说让我们现前佛性的能力，那就是这个受一定的局限，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呢，你有很强的信心也可以。这个很强的信心它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现前实相的一个殊胜的方便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说这里面呢，通过这样的观想啊，就是方方面面都相应于我们自己的本具的佛性啊，就是说是，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一座上面啊，如果你真正来讲一座上面就可以证悟自己的心性啊，不立升起或法身就完全是可以的，不需要经过啊升起就可以证悟法身的原理，就是因为建立在这个了义的一种这个了义的一种法轮的一个基础上啊，就可以建立这样一种殊胜一生成佛的观点。然后呢，就接着念诵，就把这个观完之后呢，还有下面的修法，接着念诵呢，护主，我以愚昧无知故，于三昧耶有失犯。那么就是说，护主就呼唤，就金刚萨埵呼唤上师金刚萨埵，以前呢，我因为愚昧无知的缘故，于三昧耶有缺犯。对于以三昧耶，就是说以密乘戒为主的啊，不是单单就是三昧耶，因为三昧耶它是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它的一种力量最大的。如果你守好了三昧一戒，如果你把三昧一戒满密乘戒守好了，很快可以成佛。如果你守不好啊，然后你破了这个三昧一戒不忏悔的话，它也可以让这个众生堕到最深的地狱当中。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力量越大的这个呢，就是说你做好了它的功德大，做不好啊它的一种损失也大。就像这个显宗里面的菩萨戒也是一样的。菩萨戒守好了功德特别大，比这个守护这个别解脱戒的功德大多了。但是呢，如果你不小心破了菩萨戒呢，它的过患也比破别解脱戒要大得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密乘戒也是一样的，它越往上呢，就说是这个誓言呢，这个密乘三昧一戒的誓言，如果守护清净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一生成佛。那么守不清净啊，破了戒律又没有及时的忏悔，它的过患也是相当大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与三昧耶，三昧耶以这个三昧耶就最主要的啊，就是说是这个最严厉对境的三昧耶戒，以这个为主，其实也是附带讲的菩萨戒啊，还有其他的这些与三昧耶等呢有失犯啊，就是违犯的这些上师护主与救护，那么祈祷上师金刚萨埵呢救护我，一级主尊金刚尺，你就是这个什么上师金刚萨埵呢，也是这个所有坛城的主尊。也是这个金刚持啊，金刚持呢其实就是佛的意思，就是手持这个持金刚嘛，这个金刚呢其实就是殊胜的佛性，它已经完全现前了，这个叫做金刚持啊。在表示当中呢，佛像当中就是手里面拿着金刚灵杵，但其实呢就是说是手持金刚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完全这个持呢就是已经完全现前了，已经证悟了这个金刚，这个金刚就说是这个无为法的这个佛性啊，就是最殊胜的佛智，这个就叫做持金刚或者金刚持。所以说金刚萨埵上师他你也是金刚持，就是说你是金刚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对他呼唤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要完全没有丝毫保留的皈依的这个对境，要予以救护的对境，它是没有丝毫的欠缺的，它这个对境没有丝毫欠缺。它金刚持的意思就代表最圆满的色身方面也是最圆满的色身，然后呢就是说他的一种证悟方面也是最圆满，没有丝毫一点点欠缺的。说这个方面呢，我们的信心就可以达到极致。如果我们生信心的对境，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凡夫啊，或者他有缺陷呢，那我们在皈依的时候，我们在呼唤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没有办法因为对境的圆满而达到圆满。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是这个主尊金刚持啊，他就说是一个真正圆满的佛陀。具足大悲体性者，众生主尊我皈依。那么你呢是具足大悲的这个体性，这个大悲呢就是无缘大悲，完完全全的大悲心的这个就佛性如来藏里面的大悲的自信已经完全现前了。那么这个大悲有这个有很多种很多层次的大悲，那么有些大悲呢，比如说相似的大悲心，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修四无量心， 现在我们按照大悲心的仪轨，现在我们按照大悲心的修法去修的时候，这个是呢，大悲心对于我们来讲还是一个了解的对象，还是一个在串习的对象。大悲心在我们相信当中有没有升起来呢？我们说我们正在努力，哎，我们正在朝大悲心的方向在努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相信当中其实还是没有不一定具备大悲心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大悲心 修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它会达到一个符合某个阶段的大悲心的一种体性啊，比如说他必须要就是说具备的一种这个条件，就是说你对所有的众生啊，对所有的众生没有什么样一种偏袒，都是这个完全的，就是说一心一意的去救度一些众生，这个心态升起来了，那你说你就有大悲心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有大悲心，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就大悲心里面可能还有很多杂质，还有很多染污的成分，很不太清净，或者你还有二取，还有三轮，还有烦恼障。这个大悲心里面还有这些成分在里面，所以它的力量没办法现前。但是通过这个他不断的修行菩萨道的话，从一地到十地之间，他的功德开始逐渐圆满了，所以说呢，在大悲心里面的这些成分也是越来越纯净。那到成佛的时候呢，佛功德如来藏本具无二无别的这个大悲，他因为所有的障碍没有了，他就完完全全全分的现前，所以说都是大悲体性。那么但是呢，他就说因为发大悲的这个过程或者生大悲的这个相续它不一样的缘故，那么所以说大悲呢，就是说是它也有不同的，它有不同的层次。这个地方的大悲是金刚萨埵的大悲，这个是完全佛的大悲，它里面一点杂质都没有，完完全全的和这个圆满的这个空性的智慧如来藏本体完全无二无别。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具足大悲体性者，众生主尊我归依你，就是众生的主尊，我就说一心一意的归依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你升起最大的一种沉浸心呢，去呼唤归依这个金刚萨埵，然后得到这样一种加持。因为这个加持信心和加持是成正比的。那么前面来讲的话，就是我升起的信心呢，它就是这样，对于具足最圆满大悲的对于这个金刚持一样的一种护主呢，它其实这些都是这个信心的一种体现啊，最清净的信心，然后去皈依。如果这样去祈祷的话，如果你的信心很清净呢，你得到的加持也是非常猛烈和巨大的。发怒忏悔身与意所失毁的一切根本之分三昧耶，祈求赐予加持，一切罪障堕罪垢染全部清净。然后呢，在金刚萨埵面前呢，就说是这个开始就是这个开始去就是说祈祷，或者说开始去发怒忏悔，在他面前陈白，发怒在你面前呢，发怒忏悔我的身与意是毁的所有的这些，就是我的身体所造的、语言所造的和心所造的、身与意所造的，或者说所失毁的一切的根本这个根本的这个誓言和资分的誓言。或者说在别解脱戒律当中的根本的戒律和分支的戒律，或者说一切的一种自性罪啊等等，反正呢以三昧一戒为主的所失坏的所有的根本戒和分支戒全部忏悔啊，发怒在你面前发怒忏悔，祈求赐予加持啊，就是说祈祷金刚萨埵你呢赐给加持加持一切的罪障得以清净，一切的堕罪得以清净，一切的垢染全部得以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所有的罪障啊，还有一些的堕罪还有一些的垢染呢，都通过你的威德力的全部得以清净，是这样的。忏悔文念诵完毕把这个忏悔文念完之后，紧接着观想上师金刚萨埵和颜悦色的说，善男子，你的一切罪障所失毁的戒律均已清净。那么就是说是就这样发怒就是说忏悔文念完之后呢，我们就观想观想的金刚萨埵就和颜悦色了，是这样的，就给我们说，善男子呢，你的一切的罪障所失毁的一切的戒律现在呢都清净了就表示认可了，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观想的窍诀当中说，当我们刚刚开始上座的时候呢，有些事要观想上师金刚萨埵不是那么高兴因为你上座的时候还是一个罪人的身份再开始要去祈祷清净。所以有些地方说呢，刚才上座的时候他不是那么高兴的一个，然后修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很高兴的就和颜悦色了，是这样的。因为你通过一系列的一种观想呢，把这个该忏的罪业忏悔了，它也是一个这样一种过程，和我们的心态呢就说是对应吧。其实这些呢就上师金刚萨埵他有没有不高兴的时候或者有没有很高兴的时候呢，从他自己的本具的自性来讲他从一个佛的自性来讲他不会有这样一种，但是呢就是相应于对应于我们的情绪的变化， 我们的心态的变化呢，它也会在这个观想的仪轨当中安排的时候呢，也会安排说，哦，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显得不是那么高兴，然后呢后面的时候逐渐呢，就是说你如理如法的忏悔了，他就很高兴的和颜悦色，就是这个弟子呢，他通过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努力，还通过金刚刹的我的加持，他的罪业呢清净了，是这样，所以他很高兴。这样的话也有这样观想的，这般予以认可之后，这个就是他已经认可了啊，他就说他已经承诺，就你的罪业已经清净了。就这个每一个步骤呢都很重要。其实这个每天这样观想，每天这样观想呢，我们息息相处当中的一种负罪感，还有就老是在那种很就出不来的那种负罪感，一次一次的，就是说金刚刹那已经认可了你的已经清净了。但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我们有信心的上师啊，或者在面前去的时候，他给你认同你的那些修行的时候。就是说像这样的，我们就心里就很放心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利用这种原理啊，就给你认可啊，你的罪障清净了。所以说罪障的确是清净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假如说我们真正我们自己如理如法的忏悔的话，这个罪也不可能不清净。但是呢，我们虽然清净，但是我们心里的阴影还在，就老是觉得就是说是不是没有清净啊这样的，所以就导致自己呢就是说是往继续往下修的这些这个动力啊，它就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这个仪轨里面他也把这一点也考虑到了，就相当于就金刚刹的亲自跟你说你的罪障已经清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我们得到了认同之后呢，除了罪障清净了，心里的阴影其实从这个负面的东西，它也就副作用方面，它也就是可以消除了。每天这样观想，经常这样观想呢，像这样有助于我们走出那种就是说曾经犯过罪业的一种心理阴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他就是说犯了罪业，关了监狱了，出来了，但是心理阴影还在，我是关过监狱的人，他还是觉得很自卑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造过罪业，我们就想以前我是造过罪业的人，我犯那么大的罪业，他这个思想有的时候呢，还会在我们修行人的相处当中，他会成为一种障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真的来讲的话，你看，世间来讲，你关在监狱了，你判了10年或者5年，是吧？这个已经相对来讲，从世间的侧面来讲，只要你关了监狱判了刑，释放了之后，相当于以前的这些就一笔勾销了。一笔勾销了，是类似于就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必定进去过，是吧？进去过之后，你出来之后呢，还是有这种想法，可能就是他觉得自己进去过，他觉得总是觉得很自卑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就对我们修行者来讲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一种思想，就是说罪障可能通过忏悔已经清净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好像觉得就是有点放不下。所以说，就通过这一些的安排，就哦，你罪障已经清净了。相当于说不用担心什么，像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就心理阴影当中了。他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对我们讲这个呢，也是有这样一种一定的必要性。上师金刚就说完之后呢，上师金刚萨埵化光融入自身啊，从这开始呢就自己要变成金刚萨埵了。所以说金刚萨埵说完了啊，就是说完之后就化成光明。化成这个五彩的光明啊，或者白色的光明啊，化成光明之后呢，就融入从自己的头顶呢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融入就是说融入了身体之后，以此为缘，自己变成了与前面观想一模一样的金刚萨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以此为缘呢，金刚萨埵化光融入到身体之后呢，那么我自己呢就变成了金刚萨埵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深入啊，不单单是以前呢，前面是我自己忏罪的状态，我就是忏罪。是这样，然后忏完罪之后呢，然后就说是金刚萨埵融入我的身体，然后我呢就变成了金刚萨埵。这个观想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呢，就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的，我们的引导我们的心呢比较顺利的把自己观成金刚萨埵。如果刚开始一上来就把自己观成金刚萨埵呢，对有些人来讲有点唐突，他感觉得太唐突了。我这个身体血肉之躯啊，是吧？我怎么就血肉之躯这么脏？怎么在上面就观个金刚萨埵？是不是外面打一层这个金刚萨埵的服装我穿在身上，然后就是说看起来是金刚萨埵，里面还是很脏脏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就是这个修法的仪轨的意思，这样安排就是让我们一步步的接受这个，先你是很脏的，然后你通过大量的白日明冲刷之后洗刷之后，然后你的这个清净到一定程度了内外光明，然后也是内外透明，放也是有光明的自信，然后再通过四灌顶然后就把这些进一步的清净之后呢，在金刚萨埵面前祈祷清净金刚萨埵也同意了，也是认可了你清净了，然后呢就再化光进入你的身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接受这种就是说从这种我们接受自己是清净的这一点也不容易，是这样的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就通过这一系列的一种安排吧 啊，通过一系列安排呢，他再融入的时候，我们再把自己关成金刚杀手的时候呢，因为他已经前面该清净的罪障已经清净了，然后这些时候呢，再把自己关成这个金刚杀手呢，就比较容易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我们就看到，不单单是这个修法吧，很多这个升起次第的仪轨，它都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升起本尊，一步一步升起来的，实际上这样的，它不是一下子。有些仪轨当中呢，对于根基成熟的人，一刹那观想。啊，这个是对于上个弟子者不需要这个一步一步的来，一刹那就观想，就可以把自己变成观成本尊。但是有些来讲呢，他是一步一步来的，首先要处理好你这个血肉之躯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你说血肉之躯怎么观成本尊的啊？他首先第一步就观空性啊，所有的你如果有空性的观点，所有的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在本性上面都是不存在的。在空性里面升起这个清净的法，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说，这些学完之后呢，我们就在看这些仪轨的时候，他怎么样引导我们认同我就是本尊呢？是吧？怎么样认同我就是佛呢？如果你认同了我是佛，那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你这个见解就不一样了。你从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加一种负罪感很重的友情，真正内心当中升起了我就是一个和佛无二无别的这种见解，要升起这种的话，他的内心当中的一种。世界当中叫升华，但其实在佛法当中来讲呢，认同我们的本性，这种力量非常大。它不单单是清净的罪业，而且叫让你这个修法，让你趋向于实相的证悟，它就完全让你趋向于实相的证悟，相应于最深的修法来证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融入到我们的就是说是金刚萨埵这每个步骤我们要去体会啊。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就是要去体会，在这个法本里面词句里面，它都有这个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呢，我们可能就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观呢？它其实一步一步这样观下来呢，就是让我们和本具的佛性去相应的，最后就真正的认同我们就是一个佛，是这样的。所以既然你认同是佛了，那么所有的这些障碍，当你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安住在这种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在这个有心毕中当中讲这个叫佛慢，安住在这个佛慢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这些障碍根本是没办法立足，立不了足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安住在什么状态呢？如果我们安住在我是凡夫，然后呢就安住在我执啊、烦恼啊，安住在各种情绪，你的心相续当中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那就很容易痛苦，很容易造业，很容易这样感受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和就轮回当中的这样一种苦恼。但是如果你相应于实相的话，那就没有基础了，你升起这个烦恼的基础啊，你各种样都没有。但是呢，这种安住在这样一种清净状态的，一般来讲很难啊，比较难。而且有些时候呢，在上座的时候容易，下座的时候也就会就是说重新消失的。所以说他有的时候要反复去观。当这个观得很纯熟的时候，当你把自己的是本性是佛陀等等观得很纯熟的时候，其实来讲的话也很难再升起庸俗的分别念的。如果呢很难升起庸俗的分别念呢，那么通过庸俗的分别念导致的执着啊、烦恼啊、还有忧愁啊、痛苦啊，这些也就是慢慢就消亡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就是原理啊，我们不是在讲这些具体的一些密乘的修法，这些是一些原理。显宗里面有时候讲很高的时候也会讲这些原理，为什么他这样去观想的原因是怎么样。相应于实相，我们说学中观相应于实相，了知万法空性，了知你的心的本性是空性，它其实呢是引导我们的心安住在实相，安住在实相去了知空性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对不对？我们就刚刚分析了，就前面的刚刚分析那一段，这个作用就这么大。如果你相应实相的时间越长，那么你就是说颠倒分别念的升起的或者说安住的时间越短，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再升起很多很多的有痛苦啊和忧愁啊，这些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说时间越长越稳固呢，你就离这个现证这个实相呢，这个就距离就越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然后呢，把自己的观想成和前面一样的金刚萨埵，那么就是说观想金刚萨埵之后呢，是在心间的这个扁戒指大小的月轮上，中央是蓝色的轰字然后轰的前面是白色的翁字。右边呢是黄色的班子，后方是红色的沙字，左边是绿色的朵字。然后在念诵我们班的沙朵轰的同时，观想五咒字放射白黄红绿蓝五色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自己的心间呢观想这样一种咒语，这个咒语本身呢也是代表金刚萨埵，也是在金刚萨埵的这个无二无别的那种自信观想这个呢也是意念金刚萨埵的这个意思。然后呢，观想一边我们一边念嗡班德萨埵吽，一边在念咒语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在这个时候呢，心呢是安住在金刚萨埵无二无别的智慧，身体呢观成了金刚萨埵了，然后呢也咒轮也观好了，然后在 在这个口里面呢也念诵啊，就恩班的萨埵吽，相当于就是声与意啊都相应于这个金刚萨埵的一个次性无二无别。但有些时候呢，在唐密当中比较多呢，就三密相应是这样的啊，三密相应有声与意和这样一种这个和这样一种这个所观的本尊佛菩萨呢完全相应的一种观想。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我们在一边念诵的时候，一边在观想这个五咒智呢放射出这个白黄红绿蓝的五色光，光的顶端就无色的光啊，无数的光明啊，每一个光明的顶端呢都有行女等供养天女。那么在这个我们在修三十七对曼匝的时候，也有这些花女啊、曼女啊、行女啊、灯女啊等等，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供养天女。其实供养天女呢，它就说是每一个供养天女呢。如果是这些行语等等啊，就开始供养这些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些光明啊、灯啊，或者说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供品啊等等。所以说呢，等供养天女挥手散出八吉祥灰、轮王七宝、翻伞、宝床、华盖，然后是千佛金轮、右旋海螺等无量供品，他们就开始供养各式各样一种这个非常吉祥的，比如说八吉祥啊。这些这个龙王七宝啊，就是他们在观想，我们在观想供养八吉祥的时候呢，我们要想这个八吉祥呢，就是在世界里面真正具备的这些这个真实的八吉祥的一个供品。那么我们在有些在佛堂里面呢，这些做的这个一个代表啊，它是一些相当于是一个模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在观想供养的时候，不要也不要单单的想就把我佛堂里面那个拿回去供养了，是这样的。佛台上观想的其实还有更好的，因为这个必定是这个幻化供养嘛。幻化供养的话，其实我们就想呢，就是说，当然佛堂里面想供也可以。那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还可以想呢，在整个世界当中有真实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金轮宝啊，就是说玉女宝啊等等的很多真实的这些供品呢，就八吉祥灰啊这些全部来进行供养。所以八吉祥灰还有就是龙王七宝，还有很多在天界啊，在很多这些地方所具备的这些翻伞，具有各式各样一种珍宝装饰的宝床，还有就是说是华盖啊，还有千佛金轮呢、这个千佛金轮不是你佛台上面那个表示那个真正的千佛金轮啊，是这样的黄金这个千佛金轮具有很多功德的，还有就是说是很稀有的这个右旋海螺等等等等无量供品，就在整个世界当中所存在的这些供品。现在因为我们自己的福德有限啊，很多供品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啊，真实的这些真品也没见过，对了，有些时候的图片上看过一下，然后就是说是有些模型啊，但其实呢，就除了这个之外呢，在龙宫啊，在天地啊，在净土啊，还有各式各样的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殊妙的这些供品，非常非常多的供品。我们就通过自己的一种这个心识意幻缘取之后呢，就是通过供养天女的方式呢，把这些呢全部供养啊，散发出去供养这样一种这个供养这样一种三世诸佛。那么供养居于十方广大无边不可思议刹土中的诸佛菩萨，令他们心生欢喜。然后我们所供养的时候呢，也是供养住于十方世界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你的心有多大，你的心的观想能力有多大，你就观想无量无边的刹土。那因为你观想的刹土越多，里面的佛越多，佛越多的话就是供养的一些对境就越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应该观想就是无量无边这样一种这个居于十方的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刹土当中的诸佛啊，还有菩萨啊等等，然后令他们心生欢喜，从而圆满的资粮清净的罪障。然后供养之后他们很高兴很欢喜啊，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从缘起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诸佛菩萨呢也就说是收得到这些供品的时候也是很高兴很欢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上面我们要这样观想。那当然就是说是从真正来理解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这些弟子能够修广大的供养，对于弟子的相续成熟它也很有利。所以说真实的生欢喜的话，就是说他倒不是说你以前很缺这些东西，然后你供养之后他收到了之后呢，就是说是很高兴。他这个高兴的意思呢，主要就是说这个弟子他通过这样广大的供养呢，第一个呢是供佛和佛相应，然后呢供养呢积累了成佛的质量，这个弟子他可以因为这样的供养很快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或迅速成佛，他很高兴看到这个是这样，所以说他就很高兴啊，就他们也很欢喜。他们欢喜的缘故呢，自己圆满的资粮也清净了这个罪障。再观想所有佛菩萨的一切大悲加持成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光融入自身，自己现前的殊胜与共同成就。 那么就是说是他们很高兴，在观想佛菩萨的大悲和加持力呢，就变成了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这个光明。这个光明呢，其实就是也是代表他的加持力和大悲心，融入到自身当中。那么就是说自己呢，要获得加持之后呢，自己现前的殊胜的一种就是说是成就和共同的成就，就平时所讲的这个就共同的息地和不共的息地啊，这个成就就是息地。那么就获得了共同的息地，共同的成就。啊，就是比如说世间当中的一些，一些就是说是那些这个这个共同的神通，还有一些就是说是那些这个飞行啊，还有就是这个金丹术啊，还有这些很多各式各样的世间的成就，还有不共的一种成就，是这样的。与学道相关的四种持名以及究竟果位、无学道、双运果位，那么就是说是获得共同成就，然后也获得了与这个学道相关的四种持名啊，在这个里面呢讲到了这个四种持名是和学道相关的。有些这个地方讲的话，这个四种持名呢是从这个凡夫到无学果位之间呢都有。那么有些地方讲了这个四种持名呢只是学道，相当于从一地到十地啊，这个都是四种持名所含涉的。然后就是说获得了四种持名啊，就是相当于这些就是说是那种这个艺术持名，还有就是说长寿持名啊、大手印持名和这个任运持名啊，就获得了这个四种持名果位。四种持名果位呢在光明藏论当中也讲很广。然后呢以及究竟果位、无学道、双运果位就成佛了。这是准备自力法身的缘起啊，这样观想呢是准备自力法身的缘，就是获得自力法身的一个因缘。啊，这个意思。那么这样观想的话，自己很快可以成佛。又观想啊，这五个咒字向下放射出无量光芒，照耀三界六道一切众生，使他们相续中所有的一切罪障、痛苦、习气等，犹如太阳出现在黑暗处一样，烟消云散。那么就是观想完自力缘起之后呢，再观想他力的缘起。那么就在观想了这个五个咒字往下。上面是前面是上供了，下面是下施，往下呢放射出无量的光芒啊，是这样。金刚萨埵这个咒字呢，放出无量光芒，照耀三界六道的所有众生，一个都不放过，是这样，也没有偏袒，不是说这个是我认识的人，光明光出一点，然后就是说是光明就明显一点，然后那个是我不认识的，就是可以绕过去，或者就是说是我的光就弱一点啊，这些他没有，反正就平等的是所有的这些光明的平等的照射所有的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然后呢使他们相续当中的一切的罪障啊、痛苦啊、习气啊等等，犹如太阳出现在黑暗处一样，烟消云散。就是本来这个地方很黑暗，但是呢阳光照进去之后呢，所有的黑暗一刹那之间就没有了，就消亡了，是这样的。就相当于就是说很暗很暗的这个暗室啊，你只要把这个电灯一打开之后呢，在灯开的一刹那啊，所有的黑暗就消失，就像这个一样。所以说观想这样一种这个心咒的光明照到所有众生的相续啊，就是说照到他们身上之后呢，所有众生的一些罪障、痛苦啊、习气呢啊，彻底一刹之间呢全部烟消云散，都变得很清净了。一切外气世界变成现洗刹土，那么所有的这个外气世界呢，就是说它这个外面的世界呢变成这个现洗刹土。现洗刹土呢是这个金刚刹土的佛土，金刚萨埵佛土就是叫做现洗刹土，是这样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刹土的变成这个现洗刹土，就好像我们在修，有的时候在修极乐世界的修法的时候，极乐世界修法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现在的世界观想成这个极乐世界的就是极乐刹土，是这样的。把所有的众生呢观想成阿弥陀佛的眷属啊，也有这样观想方式，或者把所有众生观想成阿弥陀佛，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的观想成观想成极乐刹土。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修的是这个所修的是金刚刹土，所以说呢相应于这个缘起，所以说这个观想的刹土呢，气世界呢也是属于现起刹土。一切内情众生变为白、黄、红、绿、蓝五色金刚刹土的自信。那么所有的众生的一切的友情世界变了，一切的众生呢也变了，因为所有的众生本具是佛性嘛，都是佛性，都具有这样佛功德，所以说呢一切众生相应于各自的种性啊，然后他们的变成了五部金刚刹土。五部金刚刹土表示呢就是白黄红绿蓝来表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五方佛的颜色呢也是白黄红绿蓝。那么五方佛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原理呢，也是因为众生的种性不一样啊，把所有的种性呢归纳成五种性 啊，归纳成这样一种这个佛部啊，珍宝部啊，还有莲花部啊，事业部啊，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五部种性。然后呢，五部种性相应于各自的种性呢，就变成了不同颜色，通过不同的颜色来表示啊，通过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个五色金刚萨埵的自性。其实呢，都是本体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呢，就是它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它的种性不同，所以说呢，就是在果位的时候呢，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现而已。其实成佛之后呢，是不会有这些差别的。然后呢，就之后他们全部口说我们班德尔萨埵哄，传出一片嗡嗡之声，这是准备他力色身的缘起。所有的这些变成金刚萨埵的这些众生呢，都一起念嗡班德尔萨埵哄。所以说就这个是我们观想的时候呢，整个世界就充满了嗡嗡嗡，就好像都在念金刚萨埵，一片嗡嗡之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所有的观为清净的，就没有一点不清净。所有的这些现在不清净的刹土啊，都变成了现行刹土，所有的具有烦恼的众生都变成了这个佛的自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愿一切众生都得以成佛。就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就现在就开始观想了，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一切众生都成佛了。最后呢，当我们修这个法自己获得了利益之后，然后我们再去一步一步引导众生，实际的让众生就说是这个安立在佛地。所以现在呢，首先是从修法观想当中呢，我们认证了知道众生都是佛，然后他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这个呢，对我们生发菩提心，或者有的是遇到肝肠难化众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经常观这样观想的缘故，说即便遇到这样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一种承受力也是很大的，就不会觉得啊这个人绝对无法度化了，如何如何，不会这样想。他反正就是说是我们在观修的时候，一切众生都是本具佛性，而且我们在观想的时候的的确确的就是相应于众生的佛性，把众生这个观想的佛，每一个修法它都是有一定的必要，就像前面讲的密宗的所有的修法，每一个次第它都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这是准备他力色身的缘起，如法行习气自解的序中说，色收二力净除分别障。那么这个呢，就是前面有这个放光，然后就是说收回来，这个叫色收啊，把这个光明射出去再收回来叫色收。二力，那么就放出去呢，供养佛，那么再收回来呢，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自力。然后呢，把这个光明放出去之后呢，利益众生，这个是他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色收二力，净除分别障。通过这样的观想呢，就可以清净我们的分别障碍，所有的罪业啊、障碍来自于分别念。什么分别念呢？二取的、三轮的和实相不相关的。因为我们观想的这个所有的修法呢，它都是在大空性然后就是说大平等性、清净的一种佛性的这个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观想的。所以说呢，这里面有关所有的这些分别念都不会有了。比如说还当作轮回，你还当作什么轮回，对不对？你什么好当作的？全都是清净的刹土，你什么好当作的？没有什么当作。所以说如果你能观想清净刹土的时候，其实呢，对我们打破对轮回的当作，这个是有效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你当作自力也没有什么，因为这里面所有观想的一切众生都是佛性，没有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只是自己的利益，也没有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认为实实在在的法，因为就所有众生他安住在佛性的时候都是离系的自性。所以每一个他观想的时候呢，所有的粗粗细细的障碍，如果能够就是说完全相应密宗的思想来观想，从头到尾的相应于密宗的仪轨的观想的话，那么就像这里面讲的一样，净除分别障，所有的分别障碍，不管是什么程度的分别障碍都可以净除。哪怕你认为我不是佛，哪怕你认为什么怎么样，这种障碍都会净除的。因为你完完全安住在这个和佛的一种状态，无二无别的这个自性当中，所以说没有什么障碍不可以遣除。关键是你的见解要高。如果你的见解能够相应能够这个完全高到能够相应这样的程度呢，当然就是非常的好。但如果我们的见解还没有到达那么高的程度呢，那也可以得到相应于你见解高度的一些加持和利益，是这样的。那么这其中讲的也是上述的这种要诀，依靠这样的观想要诀，加上密宗金刚乘善巧方便的要点一瞬间，就可以圆满不可思议的福慧资粮。那么就是说依靠这样的观想，再加上密宗的善巧方便，能够快速的让自己就是尽罪啊，圆满资粮啊，还有很多很多密宗的一种善巧方便，或者说还有成就四种事业的，反正各式各样的善巧方便吧。这些要点呢，在一刹那当中，一瞬间呢，就可以就是圆满不可思议的广大的福慧资粮、福德和智慧资粮啊。因为这个所有的修法其实都是相应于实相的，没有哪一个角落 哪怕就是说你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每一个毛孔都是相应于这个坛城的，都是相应于这个实相的，所以说就是说没有就是没有保留一点点不清净的地方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仪轨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它全都是相应于，都要相应于就就近的实相去观想，所以这样观想没有理由不迅速的极致进障，所以它可以很快可以圆满这个福德和智慧之量，也因为这样可以刹那之间可以圆满不可思议的福慧之量的话，一生成佛那就有的支持了，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可以一生成佛呢？因为它一瞬间可以圆满，在常规的道上面要很多劫的质量，它一刹那可以圆满，因为他所有的观想都相应于他很高的见解，相应于实相去观修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可以很快的集聚不可思议的质量，也是通过这样的观想的话，这个去掉课程的速度是相当之快啊，就把我们障碍在佛性上面的一种课程，然后去掉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就是说你的福慧圆满的越快，你的障碍去的越快，就是这样，就像你的风有多大，反正就把你的云，把你的这个云吹走的速度就有多快，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就是说是同时呢，也能够承办利益啊，天边无际众生的事业，因为他这个放光啊，然后这些其实看起来是个观想。那么如果我们的见解啊、福慧、菩提心等到位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放光的时候，也能够利益到很多的众生。如果他的福报够，如果他和你有因缘。他就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也同时可以利益很多人和非人，这些所有的友情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修法可以利益到他们，是这样的。如此尽力念诵金刚萨埵心咒，然后一边这样观呢，一边开始念诵金刚萨埵心咒。那么这个呢就不像念就说的这个百字明，因为百字明呢我们是念十万遍然后每一座当中可能有一定的数字要求。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金刚萨埵随力诵啊，这个方面金刚萨埵心咒呢，它是随力诵，随着自己的时间精力而定吧，反正就是尽力念诵金刚萨埵心咒，这个是不用计数啊。到最后收座时，观想为现起刹土的一切外气世界全部收摄在内情五部金刚萨埵尊重之中。那么这个开始这个收摄，收摄的话就开始修持一个最后的一个圆满之地。那么就是说收摄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观想，一直在观想嘛，也许我们还会觉得这个实实在在的有一个金刚萨埵啊等等的存在。那么最后要把这种执着也要打破，就是说是这个要通过最后的观想呢，让我们真正的相应于更深细的实相当中，所以就开始收摄。那收摄呢，就首先把，因为现在我们把这个世界观成的现起刹土了，所以首先从气世界。首先是把这样一种这个现起刹土全部放光，融入到这些五部金刚萨埵尊重当中，就把这些外界世界呢全部放光，就收摄在这些这个所有众生变成的五部金刚萨埵的这个尊重当中，他们也依次化光融入自身，就是在我的周围，在我的这个观想金刚萨埵周围，还有无量无边的金刚萨埵，也都是众生啊。所有的众生已经显现成了金刚萨埵的这样一种形象了，所以说在收摄的时候呢，所有的其他的众生的金刚萨埵全部呢就逐渐就融入到我的这个主要的金刚萨埵的这个身体里面，他们全部呢就是说是依次收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他们也依次化光呢融入自身就变成最后呢就是说无量无边的金刚萨埵。就变成了自己一尊金刚萨埵，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融入自身，那么自己就剩下自身的金刚萨埵和就是说心咒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自身也从边缘逐渐化光融入心间的翁之中啊，从自己的边缘就身体的外面逐渐往身体里面化光，融入到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心咒里面啊，从自己的身体化光融入到心咒，然后首先融入翁之，然后翁智呢就是说在翁智融入班者是这样的，然后就翁智化光呢进入到班者当中，班者呢融入于煞呢在化光融入于堕融入轰智啊，最后呢就只剩下一个轰智了啊，最后只剩一个轰智，轰智呢它也有几个它也有就几层结构，那么融入轰智之后呢，融入轰智的这个压不结就最下面这个小沟里面，压不结呢融入这个小阿呢融入哈融入头顶的日月明点，那么这个在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藏文的这个字当中有，就融入到日月明点中到拉达之间次第融入，那么最后呢融入到这个拉达，就融入这个符号，这个拉达的符号当中，最后呢拉达也如彩虹消于空中般消失的无影无踪。那么这个拉达呢，它我们看这个拉达的构造呢，下面比较粗， 上面比较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从比较粗的部分逐渐逐渐融入到比较细的部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最后就消失在这个空虚啊，就虚空当中，消失在空性当中了，是这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就这样在无缘离系的境界中稍许放松而入定。那么就是说我们融入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把我们的分别心，就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缘这个本尊缘清净的一种这个思想，逐渐呢就把这个七世界融入到有情，有情界融入到自身，自身融入到心咒，心咒逐渐逐渐融入到空智，最后融入到拉达，拉达最后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分别心呢随着这个观想哈，它是越来越细，就是说我们所观的智越细，所观的所缘境越少，我们的分别心相应来讲收缩的就越小，然后呢这个它的所缘越细，我们的分别心越细，所以最后随着我们所观想的这个拉达融入到虚空当中的时候，自己的分别心就无缘了，就没什么安住的，就这个没什么执着的了，什么执着都没有，然后就因为这个所有的已经融入了嘛，融入到空性当中了，融入到法界当中了，所以这个事呢就相应就是我们要一定要认真的哈，一定要认真观，如果一步一步观到这儿的时候呢，你再进入到一切无所知的状态当中，相当于也是很自然就进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修法的仪轨每一个都是，每一个步骤都是这样的，它引导我们的这个文字这个观想的次第，引导我们的心逐渐逐渐引导，最后呢就可以到达这种状态，就可以到达这种一切无所执无所缘，没什么所执着所缘的，因为你这样一认认真真修下来之后呢，最后就是随着拉达的融入，最后你就没有什么可执着的，就安住在这样一种空性当中啊，无缘离系当中，就稍许放松而安住啊，你的心就是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当又开始升起分别念时，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福报越深境界越高，安住的时间就会很长，那如果我们的福报这些都不够呢，可能就安住一会儿，或者就几秒钟啊，马上就开始升起分别念了。当又开始升起分别念时，再度将一切气情明观为金刚刹的刹土并念诵。这个时候分别念的时候呢，又把这些气情世界观察金刚刹土的这个刹土并念诵，我今速以此善根成就金刚刹多尊，令诸众生无异于悉皆安置于此地。然后就开始念诵这样一种回向文和这个这个回向文嘛，就是说我今速以此善根，因为这个就起作了，我现在呢以修持这个金刚刹多这个修法这一做了善根，成就金刚刹多尊，那就然后让就是说首先让我成就金刚刹多，这个主要是自力方面的回向。令诸众生无异于悉安住，这个主要是他力的回向。然后就是不单单我成就金刚刹土，而且令一切众生没有一个剩下，也全部都安置于此地，就是和金刚刹土的一种果位，是这样的。这个事实上就是通过回向和发愿。所以说这个金刚刹土的修法呢，如果我们认真去学习认真去修行的话，它其实它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能够这样就是说非常认真的去观修，然后就是说在一座观修当中可以就说是这种这个得到很大的加持。默婆们却在全真默婆们却在有些论点当中讲这些，比如说就密宗的修法，我们这个地方以金刚刹土为例，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就是说修七天这个密宗，修完之后你的相续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随着这个持续的一种深入，如果能够跟随这个持续去观想，认认真真的修七天闭关七天，修这个仪轨出来之后，你的相续和你的状态和以前都会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种密宗的一些仪轨的加持力啊，认认真真的实践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加持力就会这么大，是这样的。所以说以此呢来做回向和发愿。下面就是一些注意事项了。那在念修金刚刹朵等任何念诵期间，心是专注所缘而不散他处，不夹杂闲言碎语，这一点相当相当重要。那么我们在念诵金刚刹朵心咒为例的所有的念诵，不管是念金刚刹朵也好，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还是念唵阿洪班德格的班玛斯顿也好，反正在念这些的时候呢，在念任何就是说做任何念诵期间呢，心思专注所缘很重要，就一定要专注啊，不要散乱，一定要专注不散他处，然后自己的心呢不胡思乱想，然后呢就是说是不夹杂闲言碎语，嘴里面呢也不要夹杂闲言碎语。所以说这个要求呢，在如果是在大众共修的过程当中最好是止语。那么如果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也需要呢什么呢，你如果你要修法的时候，最好是专门抽一段时间来专修，反正就是在两个小时当中不接触人不说话，或者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找一个地方闭关，像这样的话就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效的 制止夹杂这个闲言碎语是这样。那么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尽量的减少啊，只有这样的。这一点啊，华兹默契相当相当重要，就是加重的语气的，相当相当重要的。如序部中说：“若无此等词，如海底磐石，送速解无果。”如果没有这个等词，就是没有这样一心专注的这个等词哈，如海底磐石，就好像就把一块就是安在这个海底安住了很长时间的一块石头一样，就说安住了很长时间，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啊，就从它扔进去的时候一个偶然石，扔进去的时候很多年若干年几十年之后，它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的。说送速解无果，如果在很散乱的状态当中念诵这个呢，就是速解无果啊，念很长时间呢都不会有这样一种很明显的效果的意思。又说进与不进差千倍，有无等词差十万。那么就是说是清净的念诵和不清净的念诵之间呢，又差了一千倍的一种差啊，有一千倍的差距是这样的。然后呢，有没有等词呢？中间有十万倍的差距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呢，最好是清净的啊，清净的念诵最好呢是有等词的念诵。其实这个等词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等词就是专注，完完全全当你观想之后，就是完全不散乱。比如说有些经有些这些修行者在修这个身起次第的时候，他当通过这个仪轨把自己观想到最后一步的时候，身起本尊呢，他就一直在安住在这样一种本尊观当中，他念心咒的时候一直不动摇，他这个一直不动摇的话，一直不散乱，完全是一切的外面的七世界就是这个清净的，然后呢一切的友情呢就是佛菩萨，然后一切的声音都是咒语，他全部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很容易就一直和实相相依，就很专注的话就很容易得到息地，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没有等次呢是差十万，当然就是那么稳固的我们也许没有，但是呢尽量的专注，尽量专注，就通过我们的观想把这个观想细化，把这个观想越细化呢，我们因为把这个观想越细化，我们就越不容易走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专注的一种方法。念诵密咒时，如果掺杂一些庸俗不堪的闲言碎语来念诵，那么他所念的密咒就是不清净的念诵。那么前面有个净与不净，那么到底什么是净，什么是不净呢？不净的念诵如何理解？哦，这里面所说的不净的念诵呢，就是在念密咒的时候，掺杂闲言碎语。就开始说一些闲话，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念咒的时候掺杂闲话，这个叫做不净念诵。那么他所念的密咒就是不清净的念诵。举个例子来说，就算是在纯金白银中掺杂微量的黄铜或普通铜，也只能被人们称为非金或伪银了。他们再也起不到纯金纯银的作用。那么就好像就是说在金子和银子里面掺杂了一点点的黄铜啊，或者说是普通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就说这个不纯了，它就是已经不是纯金或者纯银的啊，就像这样的还是非金或者伪银，它就已经不起不到纯金或者纯银的作用了。乌金莲欢大师也说，杂有祈雨送一年，不如静雨送一月。所以说在杂有祈雨的这个状态当中念诵一年的这个雨，还不如了静雨的方式呢送一个月啊，这些都是要诀哈。有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说修了很长时间没有动静啊，没有感应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些条件我们在念诵过程当中的这个，有些时候是在观想的时候呢，观想的不齐全呢，或者有的时候就不清净念诵啊，没有等词啊，或者一边念一边就说胡思乱想，或者说有的时候一边念一边说很多的祈语，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状态当中要让它的一种效果显现呢，也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金刚萨埵都没办法啊，你这样念我都没办法给你吸力，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如果我们就真正能按照这个要求念的，那就很快就可以啊，自然而然就可以现前这个很殊胜的吸力。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假如说有条件啊，有条件的话就是静语念诵啊，静语的念诵是非常好的，一个月或者七天呢，或者三天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完全静语呢念诵呢非常好。或者就是说三天之后这个完整的时间没，但是两个小时啊，我两个小时当中我就静语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每天抽两小时啊，我一个小时或半小时当中我静语的念诵，这个也挺好的。当今时代有些经忏师在大众中念经诵咒期间尽力做到静语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经忏师呢就是在给别人做这个佛事的时候，在内地呢在汉地也有这个经忏师，在这个藏地呢，在南传佛教国家都有这些经忏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经忏师在大众当中念经啊诵咒期间其实尽力 境地的境遇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的这种环境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哈。就当时的话，有很多人，很多这个修行者啊、僧人啊、密咒师啊去做金忏，所以华藏八戒也提醒这些人，如果你们要做金忏呢，发清净的心，然后认真的念很重要。然后呢，也是现在的这些人呢，做金忏的人呢，就是说发清净的心啊，清清净净的念诵特别重要，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道友们呢，当然并不是说那种意义上金忏，现在很多道友去做助念。给这些就是其他的王者做助念，那么其实也用得上，啊，这些原则啊，就也用得上，是这样，认认真真的念，发起善心，认真的念，这个时候对王者对自他都有很大的利益。所以这一大段从现在这个从这儿开始，下面一大段呢，它都和这个有关的，就是我们在念诵的时候呢，尽量的按照他的文字去观想，尽量的进语，尽量的发起这个正知正念呢，然后这样去念诵呢，对自他利益都特别的大。那么杂有就庸俗其余的念经诵咒等没有什么实意啊，就如果在念经诵咒的时候杂有庸俗其余的没有什么实意，特别是做超度亡灵等佛事时，那些正在中阴界遭受恐惧痛苦等逼迫的众生，为了获利会满怀希望的跑到上师僧人们面前。那么在做超度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对于一些念超度的做这个这些爱心小组的这些道友们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超度亡灵，当然我们就说是有些时候是我们能够超度吗？是吧？像这样，反正我们在做这个仪轨是要超度仪轨，反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做在做超度佛事。至于能不能超度啊，那我们就尽力做就行了。反正就你去做，不管你有没有能力超度，但是你尽自己的力量，尽量做到清净是很好的。那么就是正在我们叫观想啊，我们要去做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慈悲心。我们要观想，我们去，如果我们要去助念的时候，我们要想，现在就是说处在中阴身的这些友情，正在遭受各式各样的恐怖和痛苦，正在被各种恐惧和痛苦所逼迫。那么他就说，就说是这个，为了获利呢，会满怀希望的跑到上师圣人面前。他们想要获得利益，他就会跑到。有些地方他有上师啊，就是说主法有很著名的上师来给他念经，还有一些呢就是僧众给他念经。可能现在也有些王者可能跑到助念的道友面前，想要在这些道友这儿，因为他们在念仪轨，在帮助自己，所以也许他就会他也会就跑到他面前，满怀希望的想得到一些帮助。那时如果他们既不能明观等持，也不具足清净的戒律与誓言，而且口中说些贪嗔的话，心里一直胡思乱想，结果具有神通的那些中阴身知晓后，便对这些上师圣人们生起邪见或生嗔心，以此为缘将堕入恶趣。那么如果说这些上师圣人们在超度的时候呢，该做的该具备的要素要点都没有具备的话，比如说呢没有明观等持，没有明观持具安住在等持当中，因为他念很多文解脱啊，念很多仪轨，他要必须要他这个持具的这个他念得很清楚，一边念一边观想，安住在等持当中，应该有这些。也不具备很清净的戒律和誓言，而且呢口里面经常说一些具有贪嗔的话，心里面呢也是一直胡思乱想啊。那么这些中阴身其实呢，就是到了中阴的时候呢，通过他的一种业吧，通过报呢，他就会自然具足这样的神通啊，就这个中阴身都具有神通，他也就说是可以知道这些人的心中所想。所以说呢，就是了解之后呢，就对这些上师僧人呢，或者对这助念的这些人呢，升起邪见或者升起嗔恨，以此为缘将堕入恶趣。因为他自己生了嗔心，对这个福田啊，对其他的这些这个修行者升起邪见嗔心的缘故呢，造了罪业，所以说呢，以此为缘将堕入恶趣当中。这类上师僧人有还不如没有的好，本来是去帮助这些王者的，不但没有帮助得了，反而呢，因为自己没有助意的原因，然后让这些王者堕入恶趣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不应该的。所以说呢，华藏默却说呢，这样的超度者，这样的上师僧人呢，有还不如没有好啊。没有的话，也许他就还不一定堕落，但是因为他们不如法的一些修行的缘故，不如法的超度的缘故呢，使他堕落了，是这样。尤其密宗金刚乘所有的仪轨，就是所谓的明观生次持具门。那么就是说，金刚乘的仪轨呢，就是所谓的明观 生气持续，那么就是明很明显的观想升起次第的有持续的一种方便啊，它门呢就是一种方便的，所以通过观想持续随文入观啊，一方面念持续，一方面呢跟随这个持续就引导自己的一种个思想还是观想，把自己观成这个本尊呢，把一切的外面呢观想成这个清净的一些刹土。本来明观升起次第的要义必须要依靠持续来观想，所以说这个仪轨很重要啊，仪轨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仪轨就是引导你的心一步一步的趋向于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状态啊。是啊，如果你没有仪轨呢，你可能就很难达到这种状态。所以说仪轨呢，就是有些时候呢说仪轨呢，如果要真正要观的话，有的时候呢仪轨，我们有些道友参加过这些大修的人就知道，他有的时候仪轨会念得很慢。为什么念很慢呢？他就是让我们观想，就是观想得很清楚，如果太快了你可能来不及，所以有的时候念得很慢很慢，就是说是很慢很慢的时候一边念一边观，一边念一边观，然后念完的时候你就观想成功了，观想成功之后就下一步就开始诵最关键的咒语，是这样。所以他是通过这个要义必须要依靠持续的观想，可是有些人对于本该观想的深远次第的意义丝毫也不去专注，只是口头上以各种不同的语调铿锵有力，铿锵有力，然后抑扬顿挫的吟诵明明观观修修等仪轨的词句。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些人呢，他对于这些呢，该观的不观，只是口头上呢，因为很多仪轨不同的教派传承，或者在一个仪轨当中，大学当中不同的阶段，他的这个词句语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特别好听，是这样的。所以说就通过这样一种铿锵有力啊，或者抑扬顿挫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念诵啊，明明观观修修，明明观观修修，其实就是在有些仪轨里面，它有些会出现啊，明明啊什么什么，然后观观啊等等，反正就是说是这些词句它会出现，就让我们观得很明显的意思等词句，仪轨的词句。然后观完之后，到了最为关键的封诵心咒的时候，心情顿然放松下来。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参加一个修法的时候呢，就觉得前面敲锣打鼓的部分然后前面念诵这个诵词的部分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基本都是很专注的修，到咒语的时候觉得这个就念完了好像就放松了，就开始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这里面讲的话，前面那些这些敲锣打鼓也好，或者前面那些念词句啊，都是让你达到一个要念咒的一种状态，叫你要真正开始念咒了，前面的准备工作就是按照这个词句引导你的升起这个本尊，然后就把这些该观的观完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把你观成本尊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念心咒，开始念咒语了。念咒语开始和本尊交流，就真正的就开始去通过本尊通过心咒的方式，然后去相应于他的实相。所以这个念咒语是在整个仪轨里面是最关键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念咒语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一到这儿就开始放松了，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就中间这一部分是不太重要的，下一次再重要的时候就是回向的时候，下咒的时候又开始敲锣打鼓的时候，哎，觉得又开始重要了，又开始把法本拿过来，就开始很专注的观想。其实来讲的话都重要，但是呢中间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啊，这样。那么就是说最为关键的奉送心咒的时候心情就顿然放松了，甚至原来端坐的身姿也已经东倒西歪，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写照，是这样的。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本来坐得很端直的，到念咒的时候就开始靠着墙啊，就开始拿着茶杯开始喝水啊，就开始反正开始放松下来，这样情况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要就说是要注意的意思哈，但并不是说不要喝茶也不要靠啊，反正就意思就是说呢你觉得有必要喝茶呢，喝一点也行，但是关键是我们的心，我们要知道这个念咒语是最重要的时候，这个是直接和实相和自己的本性在这个相应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吸起百恶之源的烟草，这个就是以前的华人不去在的时候，有很多修行者他们要吸烟吸鼻烟，有些鼻烟是这样的，现在很少很少，是这样的。像在当时呢有一些地方就是说就是有一些僧人呢吸鼻烟的，或者说吸烟草的，现在非常少。然后呢就谈论勾头勾尾等无关语，然后开始说很多很多闲言碎语，开启了众多奇语伏藏之门，就好像把一个就是说奇语的伏藏门打开了，很多很多的奇语纷纷涌现出来，是这样的。就像与黑色肠子般空空的数着念珠来就混日子，就好像就是就女肠子嘛，女肠子就相当于清洗这个肠子里面的那些脏物的时候，抓住一边啊，使劲的去搓去这个捋这个肠子，把里面的粪便弄出来，清洗这个肠子。就有的时候念珠的时候就拿抓住念珠，就哗就这样拖着， 反正就是说是好像在动，但是其实根本没有念，嘴巴上说的是其他的一些其他的话，然后他手上就开始就是无意识的在有的时候无意识的在念着，也无意识的在这样拉着这个念珠，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是不对，应该好好念。念珠是计数的，是这样，计数就你的念诵的这样一种这个咒语呢，你应该通过念珠的方式，念诵的方式，数念珠的方式呢，就是说控制自己的心识啊，然后来计数，这样。这样都不对。到了下午时分，抬头望望天空，便开始念诵班者不别都别，吹打法器发出巨响，而念完已轨。那么到了差不多的时间的时候呢，他觉得应该收座了，啊，收座是看看天空差不多了啊，就是说快到天快黑了，这个时候你开始念诵，班者不别，这个就开始后面一个供赞的仪轨啊，供养本尊呐、啊，赞叹呐、啊，然后就开始要取息地。啊，最后就开始要回向，然后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开始吹打法器，发出巨响，把后面的仪轨念完，这样的。这种讽诵仪轨简直是形象中最低等的形象。那华师师很不客气说，这样一种念诵呢，没有实际的意义，所有的形象当中最低等的，诸如此类的形象佛事，真不如以清净心念诵一遍三十五佛忏悔文或普贤宣品好。那么这样一种没有就是说这个不清净的念诵呢，还不如呢一般的人通过清净的心啊，念一遍三十五佛忏悔文，或者念一遍普贤宣品啊，就是说还不如这样。本来一般什么意思呢？按理来讲哈，密宗的仪轨，它的整个仪轨的加持力肯定是要比三十五佛忏悔文的普贤宣品要比这些要大的。如果你如理如法的修呢，它对自他的一种利益加持特别的大。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这样不好好念诵的话，你还不如就念诵一些显宗的这些三十五佛忏悔文呢、啊，念诵一些就是说普贤宣品啊，这肯定就是说比这样一种这个不如法的念密宗仪轨的利益还大得多，是这样的。依靠这种不清净的念诵及形象的仪轨，仪轨将亡魂引入恶趣的那些丧尸圣人们，对活人做佛事也同样只能是弊大于利。那么依靠这样不清净的念诵的或形象念诵仪轨的这些人呢，他就会把亡魂呢引入恶趣当中。所以说就所有的助念者啊，助念的团体，或者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自己去给找不到团队，自己去给别人助念也好，或者就是说有些爱心的一些助念团也好，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一些助念的团队也好，反正就是助念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做一些弊大于利的一些助念，就是说这个发心清净，知道这个亡者很需要帮助，而且呢我依靠佛菩萨的这个力量加持，然后来帮助这个亡者，这个方面来讲一心一意的助念呢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不单单是对亡者，对活人做佛事，因为有些时候呢也有一些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对活人的，比如说让他消灾啊延寿啊，有时候有些这个佛事呢也是针对活人做的。但是如果对活人做佛事都是也是这样随随便便的不负责任的念诵的话，也是弊大于利的。这类人享用信财，确实好是实用自然的铁丸一般。那么就像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是形象念诵者呢，他们去享用这个信财的话，就确实就好像食用这个刺燃的铁丸子，烧红的铁丸子，你把这个吃下去只能伤害你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就是说利益，对自他都没有利益的。所以享用信财亡财者，无论是丧尸还是普通僧人，都是同样，切切不要只是将注意力放在肉块大小油饼薄厚供养好坏上，而应当对于那些处于紧要关头备受痛苦无依无护的病人或死者一视同仁，发心利益他们，以慈悲心菩提心摄持而行事，专心致志勤奋努力念修自己所了达的深远次第法门。所以说呢，给别人做超度的这些做佛事的这些上师啊僧人啊等等一样的，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肉块的大小啊！当然，因为当时华藏去在的时候呢，就说是他们这个就这个藏区呢，因为他的这个他这个环境很恶劣嘛，所以他们也有一些肉食的习惯。就像现在很多南传佛教的国家呢，他们其实也不是吃素的啊，他们就说也是肉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 如果说我也看过这些这些南传佛教的一些应供的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供养，其供养的受供的时候也是有鱼啊、鱼肉啊、鸡肉啊，这些肉啊也是跟他们供养，这样，因为他传统就是这样的。那么汉地呢是很早他就说是就有素食的习惯啊，但是有其他地方呢，因为他的环境啊，因为他的教义，小城的教育当中呢，三斤肉开始的嘛。然后这个藏区虽然是大乘佛教呢，但是他的环境很以前很恶劣，交通不发达，很多菜也没办法运进去，所以说呢他就说是也有肉食的一种传统习惯。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哈，就讲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不要把这个注意放在就是说这个施主供养的肉块大或者小啊，或者油饼的薄还是厚啊，或者供养是不是很丰厚，或者红包现在就是说有些红包是不是很厚很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应该就是说把注意力放在亡人上面，就这个亡人很可怜，我是要帮助他的，是这样的。其他有没有供养都是没有什么。但有些地方也说了，如果就是说你去做这些佛事做超度，也要和亡人结上因缘啊，结上一个缘。结上缘的话，有的时候也是通过以亡人的名义给这些超度者做一些供养。结了缘之后呢，就是说结了缘之后就可以方便超度，这个是在有些这些经书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说法的。但是呢，虽然有这样说法，但是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供养上面，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亡者上面，而应当对于那些处于紧要关头，紧要关头意思他正处在中阴的时候，上和下呢也是很关键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具有能力的清净心的人给他念一些，给他助他一臂之力，他的中阴的时候就可以往上走，他可以到善去或者获得解脱。如果那个时候呢就没有人帮助他呢，或者甚至于这个他的亲人在世间还为了他杀生啊这些呢，他有可能就往下走了，或者他在中阴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力量也可以往下，也可以往上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助念也可能往下了。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很关键的时候，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正备受痛苦啊，也有很多中阴的时候出现很多比较恐怖的一些声音啊、图像啊等等，所以备受痛苦、无依无护的这个中阴身，或者说的一种病人啊，或者说是这个使者，是这样的，一视同仁。对这些呢需要帮助的这些对象呢，应该一视同仁，发心利益他们。一视同仁的意思就是不要想啊，这个是某个大施主、大老板家的这个亲人。所以你念的时候就格外起劲，然后念的这个种类很多，时间很长。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没有钱的人，一个施主，像这样你就随随便便应付一下了，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应该一视同仁，反正不管怎么样呢，都是亡者，都你作为他们的医护嘛，他没有别的医护，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就是唯一的医护。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应该一视同仁的方式去跟他们发心去利益他们。所以发心利益他们，以慈悲心和菩提心摄持而行持。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善心的形式，专心致志，勤奋努力念修啊，自己所了达的生缘次第。那么如果你懂生缘次第、文解脱啊等等，那就好好念啊，通过你有什么样的等经无二的见解，你的所有的这些对持续的观想的这个都要用上。如果就是说是你没有这些呢，你就把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文呢好好的念，把这个四皈依呢好好的念，或者把这样一种这个阿弥陀经啊把往生咒呢好好的念啊，把这些其他的这些阿弥陀佛佛号好好的念，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有多大的，你有多深的定解，你有多好的修行，都用上啊，是这样的。就千万不要想这个是在帮别人，所以说我可以，我有十成功力，我只用三成，是这样的。给自己用到自己上面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我就全部用上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是你要像这样，你有多大的定解，你有多大的修行，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应该去帮助这些啊，就是说可怜的亡。或者是活人呐、啊，或者说是这个王者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自己所了达的是生缘次第等的法门啊，不能做到这样的人，也应该随着持续思考意义，或者至少也要怀着一颗慈悲的心肠，怜悯这些可怜的众生。那么就是说，有些道友刚刚学佛，可能要去参加助念，那么对于很甚深的生缘次第的见解呢，还没有，也没有很深的禅定的等持。如果没有做不到这些呢，也应该随着持续来思考意义啊，随着随文入观，然后随着持续的思考意义，甚至呢至少也怀着一个慈悲的心肠啊，就为了利益这个人活人或者亡者，利益这些可怜的众生啊，这个叫慈悲心，然后对三宝的无期第十力升起信心定解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对三宝的无期第十力要升起信心和升起定解，就是我要相信这个经文的力量， 我要相信这个佛号的力量，我要相信这个善法的力量，我要相信三宝的力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都很重要的，好像是什么康宝是哪一个也讲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给别人去助念的时候，帮助的时候，有些时候说我哪有能力去超度，我哪有能力帮助，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我们要相信这个佛语的力量，就是这个佛号。有的时候哦，这六字洪名，什么叫六字洪名？它里面代表的就是阿弥陀佛的三个无数劫的所有所修行的愿力啊、功德啊、慈悲啊、智慧啊，它的等持啊，都在这里面，相当于密码一样啊。你念就打开了这个很多的功德之门，所以说我们要相信它这个名号的力量很大。实际上的话，就是说佛菩萨的加持力很大，我们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嘴或者我们的发心念这个来帮助这个王者。如果没有我们呢，可能这个王者和这个佛号之间没有联系，但是我们来了之后，我们念佛号就和他联系上。其实我们就要相信这个佛语的力量，就你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证悟，多大的功德，也是一个因缘，是吧？你如果是证悟者，你可以更好的使用这个佛号，那如果你不是证悟者呢，那你通过信心来使用这个佛号。所以说你到底是不是证悟者啊？其实就是说能不能帮助这个王者，这个其实来讲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想太多了。我们是用佛号，我们是依靠仪轨的加持力，我们是依靠经书的加持力，我们是依靠佛号的加持力。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是把阿弥陀佛搬过来帮助他，是这样的。那不是哪是你去帮助他吗？是吧？不是你在帮助他，我们是请阿弥陀佛过来。阿弥陀佛这一个人需要帮助，我们念阿弥陀佛你过来帮助他，那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就帮助这个王者，帮助就是这样的。我们念仪轨也是把三宝祈祷三宝的力量帮助这个有心。我们难道我们对三宝没有信心吗？对不对？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那都是这样，我对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但是呢，就是我们对三宝应该有信心，是这样。我们就是请三宝来帮助这个有情，他自己现在没有能力去呼唤，他没有能力呼唤三宝，没有办法意念，那么我们来帮他意念，再加上我们的大家的发，就一起发善心的力量、菩提心的力量、念仪轨的力量，很多很多力量加在一起，一定可以帮助这个王子或者这个活人啊，是这样。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能够帮助他，所以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对一般的人来讲呢也很重要。如果是一个证悟者，他会自然会按住他自己的证悟，按住在他自己的深渊池的境界当中去做最大的帮助。那么就是对我们来讲，平凡人来讲的话，就是以信心相信三宝第十力，相信这个佛语的力量，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相信佛语的力量，就是仪轨在帮助他，就是说这个仪轨的加持力加持这个王者，佛号的加持力加持这个王者。哎，如果我们这样想了就可以，这样的话我们我们去帮助别人念诵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就是说其他的一种这个想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经里面讲了哈，对三宝的无期第十力升起信心定解等等。总之身与意三门要集中精力，总而言之呢，要很认真的去做。如果能够做到仪轨念诵音正清晰，发心清净，那么依靠归依处三宝的大悲力、无期因果的威力以及菩提心的无量功德等，必定会使病人或死者受益匪浅。这里面讲的话，如果能够做到念诵仪轨的时候音很正啊，就是念诵的音很正，然后很清晰，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发心很清净，然后呢就是说是依靠这个归依处三宝的无期的大悲加持力，还有无期的因果的威力。就是说这个因果的威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念诵这个是因，然后呢就是说它的加持力就是果，反正这个因果是有无期的这个威力的，通过这样有无期善法的因果的威德力。还有呢就是说菩提心的这个无量功德，有些时候就是说法界的就是说是这个法界的第十力啊，法心的第十力也有很多。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各式各样的因缘呢，一定可以使亡人得到利益或者受益匪浅，死亡者也是一样的，病人和亡者都能够受益匪浅。而且诚如人们所说的，愚人殿上进几丈啊，这个也很重要。那么就愚人殿上进几丈，那么就是说愚人殿上，我们去在别人的坐垫上，就是说帮别人助念的时候，或者帮病人去加持的时候，或者是去超度亡者的时候，是在别人的坐垫上面给别人，给这个王者或者病人念经，就是于人殿，就于别人殿上进几丈。但是因为自己的发心很清净，念诵的仪轨这方面呢很清净，我们在利益这个病人、利益王者的时候，这个同时也清净了自己的障碍，所以这个是一个双赢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善巧方便，叫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就我们的佛教的术语自利利他，实际上说法就是双赢，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都可以啊，这个是一个殊胜的方便。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一方面呢，打消我们的顾虑， 有的时候我们很顾虑啊，我们去帮助他啊，就我如果我有损失怎么办，如何如何。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想到我能够得到多大的名声，能够得到多大的供养，这些都不对。反正讲这些的原因呢是让我们处在一个最正确的心态和最正确的行为当中去做。如果再去做的话，它的结果就是自他而立，能够利益众生也能够利益自己。你的心越清净越能够利益对方，你的越能够利益对方，反过来也越能够利益你自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顾虑，说只需要把这样一种这个该做的做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能使自他二种资粮得以圆满。所以说呢，就于人殿上尽己障啊，尽除自己的障碍的同时呢，也能够让自他二种资粮得以圆满。前面是尽障嘛，这个是就圆满自他两种资粮，并将凡是结缘的众生安置在解脱道中。然后你不管是你去是给病人念，还是去给亡者念，或者说咱们再换一个说法，你是在做放生仪轨，你在放生念放生仪轨，其实是一个道理呢。像在你在念放生仪轨的时候，你也是要把这个所放的生命通过你的慈悲心菩提心，然后通过很清净的心，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因正清心发心清净，依靠我们所念诵的这些药师祈福的他们的愿力，阿弥陀佛十方三世诸佛一切佛菩萨摩诃萨等等等等，反正这些他们的威德力呢，就给这个所放生的这个有情一心一意真真实实的去念。这样的话，我们站在放生的这个放生的这个鱼的，有的时候是塑料筐，有的时候是口袋，反正你站在这旁边的时候，在这个口袋边上尽己障啊，一样的，就可以清净你自己的障碍，也可以圆满自他的资粮，也可以把这个结缘的众生，就是所放的众生和你所要帮助的病人，还有你要超度的亡者，安置于解脱道。为什么呢？安置于解脱道，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和解脱道相关，仪轨本身和解脱道相关，它是佛菩萨的这些威德力，他们所描绘的境界是实相。还有你自己的发的心也和解脱道相关的，是不是？所有的说的一切都和解脱道相关，所以说你能够发愿说，只要和我结缘的众生，通过这样一种三宝加持，都种下解脱的因缘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安置在解脱当中，可以让他们种下这个殊胜的因缘。如果力量很大呢，甚至有可能直接就可能超入到净土当中去，这个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这样去做。说这些呢，是属于这个华藏经这一段话。啊，就是属于那种，这个什么超度指南，或者助念指南，或者说往生仪轨的这种操作指南都可以。反正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了之后呢，很多地方是用得上的，很多就不必要的一种心态啊，就不健康的心态，或者就是过度的思想吧，在学认认真真的学，把这个记在心里面，把自己的心扭转过来之后呢，哎，我们再去做的时候就很轻松，或者就是说很轻松。或者说是很那种清净的去做，这样的话你的的确确就自他而立了，就 不会想哎，我今天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我的功课怎么办呢？那我的修行怎么办呢？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修行，这个也是可以让你就是说积累资粮的一个殊胜的方便，是这样。如今有些本来被人们一致共称为比较贤良并且明晓因果的上士僧人们，却因为害怕享用信财王财的过患，甚至对病人死者等备受痛苦的众生，连加持回向发愿等服事也不肯做，这真正已经断绝了慈悲心菩提心的根本。华藏波切呢就批评了另外一种极端的一种思想，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修行者呢，他很注重因果，特别注重因果，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共称来讲比较贤良的好修行者。那么就是他很明晓因果，就觉得这个信财对修行的这个障碍很大，这个王财呢尤其对这个障碍很大，所以说呢特别害怕沾染上享用信财和王财的过患，就非常的小心谨慎。这样的话，甚至于有些时候请他给病人念个经他不做啊，是这样的，然后给亡者死者念个超度仪轨不做，然后就是说是对这个病人的亡者需要帮助的备受痛苦的众生呢，连做一个加持啊，做一个回向啊，做一个发愿等的佛事都不肯做，反正就是不和你结缘啊，就是这样的，反正不要和我有什么关系，否则的话你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晦气啊，你的这个不吉祥啊，或者就我已经做了就找到我怎么办呢、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给你背业啊，或者如何如何，反正就是这样的很多很多这种思想啊。华藏波切说这些呢其实也是不对的，虽然你从自己你就说小心因果或者保护你的修行啊， 或者说小心因果取舍这方面来讲，这部分是可取的啊，这是可取。但是呢，这样一种太极端的这个心态也不对，因为连这些都不做的话，就其实已经说明断绝了慈悲心、菩提心的根本了。那如果你断绝了慈悲心和菩提心，你这样修行，在你的修行当中一块要素就没有了，欠缺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华严宝训的意思就是讲，如果没有慈悲心，没有菩提心，不愿意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的话，其实这样去修大乘呢，也修不，也没办法修成功。这个方面来讲，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太过于谨慎的走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呢，也要避免。说这个在汉地的修行者当中，出家人当中，居士当中也有，藏地呢也有，反正就是说是很注重，特别特别注重这样的因果趋势，尤其是王财这些呢，更不敢碰。信财就是说尽量他不会碰的，是这样。所以他就为了保护自己的修行啊，我们前面讲了某一个地方讲的确是可取，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样你这样做是不是没有，就是太过于保护自己的修行的时候，是不是慢慢慢慢连这个慈悲心啊、菩提心都要逐渐逐渐要丧失了？如果这样的话，就也是一个必须要小心的地方。而另外啊，华严宝训前面讲的一些意思就是说，这个不用过度的担心，只要你自己认认真真去做，然后呢，就是说是你能够利益对方呢，接受一些这些供养啊，它不会成为多大的一种障碍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另有些过于注重一己私利的人，到了施主家以后，在大众行列中，需要为施主家念诵的经不念，反而取出自己的黑乎乎的念诵集，认为自己的诵经功课不能间断而装模作样的念起来。他们对自己的一点点念经诵咒竟然如此认真谨慎，并且认为这完全可以净除自己的罪障以及享用信财的罪过。那么就是说是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不如法的行为，有些人太过于注重一己私利了。那么到了施主家之后呢，他是去了之后呢，但是呢该给施主念的经不念，然后在该给这个施主啊念经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的念诵集拿出来了，就每天不是有些修行者还有自己的功课嘛，就是把他自己的黑乎乎的念诵集，因为长时间念嘛，就他变得很黑，是这样的。把自己黑乎乎的念诵集拿出来之后呢，就认为哎我的功课是不能断的啊，像这样的话就在给别人操作的时候，他别人在念操作，他就把自己的念诵集拿出来，就念自己的那些仪轨啊装模作样开始念诵，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说是对自己的一点点的念经诵咒很认真谨慎，而且认为呢，如果我在这儿念自己的功课，是完全可以净除自己的罪障，而且还可以消除享用信财的罪过的，这样的。那么而在为施主念诵的大众行列中呢，却东张西望，胡言乱语，心不在焉，全然不考虑那些本该救护的众生死者或活人的利益，这些人已经断绝了慈悲菩提心的根本。那么就是说他很注重自己的一点念诵，他觉得自己的修行不能断，念诵不能断，他就不给这样一种这个施主好好念。那么在应该念诵的时候呢，在大众行列当中呢，东张西望啊，胡言乱语啊，那么也就是说他完全不考虑这个该救护的众生那些活人呢或者死人的利益，这方面也是这个不对的。那么这些人呢已经断绝了慈悲菩提心的根本。那么即使他们后来尽力净除享用信财的罪过，然而以自私自利的恶心也很难清净享用信财的障碍。尽管他以后也许发现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针对这个享用信财的这个罪过开始忏悔了，但是呢，如果他有自私自利的心，或者自私自利的心很严重，他也很难清净那些享用信财的障碍。所以说呢，就是华严宝训这一段话讲的时候呢，也就是说，那么如果我们好好的念诵的话，也可以，其实完全可以在清净自己的罪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利益众生。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明白取得因果的人呢，他为了过度的保护自己啊，不给别人做一些必要的加持呢，也是不对的。其实这些思想哈，刚开始学习佛法，刚开始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呢，就应该逐渐逐渐开始要接受，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是利他的思想是很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大乘上师老人家呢，在很多地方呢，其实都在给我们教导我们，就说是让我们开放自己的心，不要就过度的保护自己。当然就是说有些时候保护自己是应该的，但是呢，就是过度的保护自己呢，不愿意去帮助众生呢，这方面的一种心态呢，在修学大乘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不好，然后呢就有意识的逐渐逐渐去改正啊，这个呢就对于修行大乘的修行者来讲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最初就能以慈悲菩提心为本，尽己所知啊，尽己所能，诚心诚意精进修行，深远次第 等，都不离开想利益众生的动机。那么无论是在自家或者到他家观修深远次第念经诵咒，都没有丝毫差别。所以说呢，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清净的心态，慈悲菩提心，还有呢就是说是自己能够了知多少，就说是尽己所知尽己所能的意思，就是说有多大多高的定解啊，你对佛法了知多少，你对深远次第了解多少，有多多高的境界，反正呢就使用啊，就是说使用这些境界啊，这样的见解呢，来修行深远次第，那么都不要离开利益众生的动机。那么这样的话，不管你在自己的家里面念诵这个，深远次第，反正你的动机是为了利他的，所以你在自己家里面修深远次第，因为你的动机是利他的缘故呢，它也会成为成佛的因。然后如果你在别人家里面念这个深远次第呢，因为你动机是利他的缘故，它也成为成佛的因啊，都是一样的，都是成为自他利益的因。都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些呢，就这些教员都是逐渐逐渐的在扭转我们的一些心态。我们无始以来养成了很多自私自利的心态，学习佛法之后呢，这个心态还在起作用。所以说呢，就是上大上师啊、华藏密教等等，他们在很多地方呢扭转我们的，就是说过度的考虑自己的一种想法。所以说呢，就是在不同的教员当中呢，见缝插针的方式呢，告诉我们，不管修什么，其实呢，以菩提心摄持的话，都是自他二利的，都能够利益自他的。没有差别的啊，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慈悲菩提心的话，你不管在哪个地方修，都没有办法对自他有一个大的利益，是这样的。我们的侠曼，我们的人生是很难得的啊！既然得到这个人生呢，应该做最有利益的法行。那么做最有利益的法行呢，就是以菩提心摄持，这个是最有利益的。我们自以为啊，就是说保护自己的修法，其实这个不是最好的使用侠曼人生的方法。如果过度的自私意想保护自己的心态，这个不是正确的使用侠曼人生，不是让侠曼人生利益最大化的方法。而真正的能够使用侠曼人生的一种方法，就是以利他心啊，利益众生的心去使用这个人生。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是自己修还是利益他人，没有差别的。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不管怎样，远离私欲之心，一心一意利益他众，这点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必须要希求这种目标。所以说这也是用了这个加重的语气，一定要希求这样目标，必须要希求这种目标。所以说就是说远离私欲之心啊，一心一意以利他菩提心摄持来做所有的修行或者帮助众生的这些行为，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觉日本顿利尼布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车拜自比祖尼祖尔祖尔修